郑自雄他爸爸，如果从诊断的角度来讲，他其实是一个自恋人格障碍。自恋人格障碍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难有同理心，然后他不喜欢脆弱，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工具化他身边的人。因为一个孩子他长大真的很难，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他依附依恋的一个系统。他为什么需要去得到父母的认可？他其实在保护这个系统。
好，欢迎收听新的一集什么电台，我是孔老师。
我是王老师。
今天我们的声音格外同步的王老师。
没有错。
哎，
这是什么新技术呢？
这是一个叫这个物体转移术啊。
哎，俗称机票是吧？
对，时间时间转移术已经不能用了啊，已经不能用了。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比较危险。
我们只能物体转移一下、啊。
对对对。
就我这个斥巨资啊，把王老师偷渡了到来北京。
用咱还用偷渡吗？生在春风里，长在红旗下是吧？
嗯、啊，王老师来到北京指导一下工作。
哎，
这个 HBO 的工作非常的困难，在中国开展的，对吧？
那这个开展不了了，
对，来也没有用，是吧？
是是、啊、
对，就是非常开心啊，王老师回到了祖国。这次呢，我为了迎接王老师，我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哎，你瞧瞧，
然后正好北影节嘛，一块儿来录一个节目。
对、
啊，这个不能浪费，对吧？人都来了，对不对啊？今天这个节目呢，《年少日记》。
嗯，
之前其实我们也做了导演卓一谦的采访，
是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我看他最近群里边大家也都在聊，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去。录一下这个节目。电影虽然说它在大陆目前的票房不太行，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这个电影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就票房不行不是因为电影不行，
哎，对，那是谁不行呢？
哎，就不敢说了。
对对，所以还是本着推荐希望大家去看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聊聊这个片子。
好，
然后这个电影呢本身大家也会知道它是关注于儿童心理或者儿童教育的这么一个事情，
没错。
所以说我们呢就请到了一位比较专业的嘉宾来帮助我们去聊一下这个事情，
厉害了、
就是我们之前在黄油啤酒去化经常出现的我们的心理学老师毛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哎，快点快点快点！
大家好，我叫毛作颖，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哎，然后也可以叫我毛毛。
对，毛作颖老师呢，之前在我们这个黄油啤酒去化里边，就是帮我们去做很多角色的心理分析。
嗯，
对，就广受大家欢迎，
太好了、
啊。对，所以说我们这次把他请过来，因为他本身有很多相关的案例吧，咨询案例，然后也可以去聊一聊本片里边呈现出的一些儿童心理的一些教育的问题，
就是对这个少年的心理上的一些东西比较有经验，是吧？
我跟王老师在成长过程当中饱受创伤，
哎，要不是因为毛老师，
哎呀，
我们俩早就，
哎呀，跳楼了是吗？
哎嗨，
不开玩笑了、
哎，
我们还是要往下走一走啊。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哎
，SMFM 2016，这个2016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说说这个电影的这个影片信息部分了。
您来说一说吧。
哎，这个导演叫卓一谦啊、
哎，
听过我们之前采访节目的话，大家应该对他已经不陌生了。
是
啊，他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的。然后他在这个毕业之后呢，其实当了很多年的这个编剧，包括像那个《今晚打丧尸》啊，然后或者是《杀破狼贪狼》啊，就《杀破狼三》当编剧的，
了不得。
对，然后包括他在2016年开始呢，就加入了这个香港金像奖的颁奖礼的创作团队。
哦，
就是那种搞那种演出啊，或者流程呐、啊，
为自己将来得奖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对，然后干的挺不错的。2018年、2019年呢，2届的这个颁奖典礼的创作总监啊，就是他来当的。
可以，可以啊。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电影叫《白日之下》的导演叫简君静。嗯，
对，
之前呢也是跟卓一谦一起在这个创作团队里边的
啊，都非常有创意的两个人。
其实因为这个金像奖它是有传统的，就会在这个创作组会招很多年轻的副导演或者年轻的电影学院的学生参与到里边去、
嗯，
然后经常可能是同一批这些受熏陶的孩子在一起，然后他们因为这个东西结识成为了朋友，然后一起成长，
一起扶持。
哎，对，然后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结识很多前辈嘛。
是，
对，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承的工作。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创作自己的电影了。
哎，
对，然后他就当时有一个片子叫《遗书》，哎，获得了第5届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大专组的优胜者。
嗯，感觉那个时候这个卓导演就作品可能就偏向忧伤这种感觉。
对，然后他当时就说了，这个遗书呢是受到近年香港学童轻生的问题启发，想通过探讨学童在面对学业、家庭和社会压力时的心路历程， 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并消除社会大众对血统的误解。
了不起，
这个东西听说听得很熟。
是，
他后来改名成了我们的这个年少日记了。
哦，哎，哦，就说这是这个遗书这部作品其实是年少日记的前身，是吧？
对，就剧本当时写出来的时候是遗书叫，啊，然后后来就是哎这两年改编成了电影，然后并且在去年2023年在11月份在这个香港就上映了。
哦，
对，然后这也确实他的从业七八年吧第一部院线长片电影
啊，可以
算他的这一个第一个作品，
熬出来了。
然后这个本片的监制叫尔冬升啊，这个
有名了。
尔冬升老师呢，在中国大陆以综艺节目里边导演身份著名，
活在综艺里的导演。
对对，就具体不介绍了。之前我们白石下期也聊过，他确实在香港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演员和导演。
对了，
少时时代是演员，到后来也做了很多个人的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表达。
没错，
对，非常好。然后关于我在节目里问了卓导啊，说那个尔冬升导演作为您的监制，他给你帮到什么忙没有？然后那个卓一轩导演也是非常的实诚啊，一点都没有啊。
嗨，
对，当时那个卓一轩导演就把那个剧本给尔冬升啊，尔冬升看啊，这个剧本很不错嘛
啊，
我觉得啊，除了有些地方像那个一些生活化的台词啊太多了，
哎，
可以删掉一些，
是
这样啊，年轻人，我来替你把他们圈出来，你回去一删就可以了啊。这个卓一轩导演到现在呢还在等尔冬升跟删的意见，
哎，嚯，太多了是吧？
电影拍完了还没给呢。
我们等什么时候能出一部尔冬升导演版啊？
哎嚯，太像话了，啊，哎呀，
年少日记尔冬升。
咱们说这个月子二的事儿吧。
嚯，
啊，回来扎导的事儿。扎导节目再说，好吧，
哎哎，
我们还回到这个本片的其他的主创，
嗯，
简单的说一下本片的一些演员吧，
应该说
其实也是新人比较多了，
是
啊，像本片的这个算第一男主叫卢振业，
哎，
他就是演那个郑 Sir， 就是成年后的叫友俊，对吧？
啊，对，
他呢其实也是毕业自香港成人大学，
哦，
校友。
校友，
包括自己也是做导演的，
嗯，
对，然后他其实在20年的时候有一部金像奖的电影叫叔叔，
哎，
啊，叔叔是讲两个升柜，就是两个老头升柜的故事，
哦，这个有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嗯，这个当时确实也是受到非常多的好评，哎，他也在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得了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但那个主要的戏份跟他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了，
哎哎哎，
所以我们就给往后说一说。
是
这个卢振业饰演的这个郑 Sir 呢，他有一个童年版本，
嗯
啊，叫这个何伯莲，里边很多包括弹钢琴的一些什么桥段都是人家何伯莲亲自弹的，
哎，
嗯，对，因为从小人家就是小提琴神童啊，钢琴神童啊，拿过很多奖项。
一般孩子弹琴都是用录音记录，你看人家弹琴就是用电影录。
哎呀，嗨，
哎，爸，看你看这电影，你看，
哎，了不得了，
多少分多少秒就是我弹的，是吧？
小朋友确实是有这样的才艺啊，
嗯，
然后也确实在拿了很多的奖项，
嗯。
然后再往下说一说这个郑中基老师啊，
哎，
这个就有名了，对不对？
太有名了，
在里边饰演这个郑自雄那个父亲。
嗯，
对，他当然在港台被我们熟知的一个身份是歌手。
对
啊，唱了很多的歌啊，属于王老师那个年代的歌手。
我那么老吗？
对，就是，但是他从这个影视以后，低俗喜剧
是
拿了金像奖男配，
感觉更像是一个谐星的感觉，对吧？
对，他演了很多喜剧，
是，
然后包括卓导在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嘛，就郑中基他演了太多的喜剧，所以他特别好奇说他如果演一个正剧应该怎么演，
对，
所以就把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这个会演喜剧的演员演什么都能演，
哎，
就确实表现出来郑中基老师这次的表演也非常不错，
也验证了是吧，
哎，
能演喜剧的演员都是好演员，
哎，
除了郭刚以外啊，
哎，对，哎呀，哎，郭老师，哎呀，哎呀，不行，好，郭老师话剧那次还不错，哎，
是是，那不是电影嘛，
对
吧，
哎，对
对，
然后完了以后说一下那个妈妈，说完父亲说说妈妈，对吧，
哎，
这个妈妈叫韦罗莎，这个演员，
嗯，
大家对她不熟悉的话主要是因为她其实更多的是在舞台剧上面，
哦，
对，她是香港非常著名的舞台剧演员，
是
啊，对，像什么什么喜双飞啊，黑色星期一啊，新闻小花的告白啊等等，
确实没看过，
哎，不熟悉这个领域嘛，
对
对
对，
她在香港的舞台剧奖是经常去拿这个最佳女主女配的，
哦，
对，就是老长青树了，在这个话剧上，
是是，
电影上其实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一个出现是在梅艳芳那电影里边，大概是20年，应该是20年的电影，
哦，
然后客串了一个叫郑玉玲的角色，
哎，
就是他饰演了郑玉玲，哦，郑玉玲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主持人啊，给大家说一下，
是，
对对，因为梅艳芳是一个自传体的电影嘛，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到重点了啊，黄子乐小朋友就是我们的郑有杰，
哎，
影帝级表演，他因为本片其实提到了有很多个最佳男配的提名，
是
这个小朋友除了长得好看之外呢，其实他也是从小就是童星啊，就是在这个电视剧里边经常出演这个儿童的小朋友的角色，
颜值高啊。
对，然后有一部电影叫这个《留声》，
哎，
他在里边饰演了一个叫光仔的小朋友。
是
这个小朋友呢，哎，他这个学习不好，然后一直被爸妈骂，然后他就很难过，失眠，然后有一次离家出走，留了一封信给他爸妈， 然后你看这个角色是不是就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有些小朋友很像了、
哎？又演了一遍是吧？
对，其实这个人设是有点像、啊。
老爷，我怎么演？你就按这演就行了。
哎、我觉得找他来估计有跟这个关系。
我开玩笑，肯定不能这样、啊。
那小朋友演的确实好，
是
有一说一。对、嗯、他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说。
而且关键就是说，这个角色确实就是比那种很普通的小朋友，
哎，
演技要求挺高的，
对
吧？
对，
嗯，
像跟这个何伯莲比的话，就郑有俊这个角色比的话，他的丰富度要高。
没错。
对，那种小朋友很厉害。我们接着往下聊啊，
哎，您说，
就聊到一个美少女了，对不对？
哎，
这个饰演这个郑四女朋友或者老婆的林雪儿，
她
有两个版本的，但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这个成年版本，因为小屏幕的版本太少了，戏份
是
成年版本叫陈汉娜。
哎，
然后呢，他在之前的卓一谦老师编剧的作品《杀破狼探浪》之中饰演这个李忠志，就是古天乐饰演这个角色的女儿
哦、
叫李永芝，
嗯，
就是电影一开头被绑架那个，
哎
嗨，对啊，然后这个小姑娘当时只有15岁嘛，
是，
嗯，然后还有一位演员我也想专门提一下，就是那个戴高。蛋糕啊
！您这什么口音？
上海口音
啊！嗨，
对，蛋糕 ，Vincent
啊，
对，还
是文森特得了，
文森特啊，文森特呢，演员叫周汉宁
哦，
然后他之前呢有一部电影叫《灯火阑珊》啊，
嗯，
获得了第41届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
然后
但是我们对他更熟悉的话，其实最近就有部电影叫，就是我们提到的《白日之下》，
是
在里边就演了那个明仔，就是那个傻傻的，然后被女看护拿那个订书钉钉手臂的那个小朋友，
哎、
就是演的非常好。
是
因为我是先看的《年少日记》，之前在香港，我之前没有看《白日之下》，但是我在看《白日之下》的时候并没有认出他来，
嗯、
然后回头哦，原来是他，哇，这个确实
他挺年轻的，
蛮年轻的，
嗯，
对。然后说到这儿，我们就把这个主创给介绍完了，
哎，你辛苦了。
啊、说完主创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评分，
哎。
本片在豆瓣呢其实是以 8.5 开分的、
哦、
但是在放映之后呢逆势增长
是
了 8.6 分，
可以，
对，就是
说是一个佳作
啊、就是一个逆跌嘛
啊，
总的来说这个电影其实是在面对公众之后它的评分是逆势上扬的，
是、
啊、就是说大众也对它非常喜欢，并不是一个光评论的喜欢的片子、
嗯、对
对。然后票房的话目前为止累计票房是 697.4 万，
又不错了、
啊、它是19号上映的啊，
它的成本是大概是300万左右、
啊、
我看网上说
是吧、啊、
嗯，对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高不了，
是
拍了19天嘛，能高哪儿去，
对呀、
啊、目前为止大陆上了2天嘛，然后票房可能就那样，那预购票房可能也就1000多万，
嗯，
对，但是它当时在香港其实是票房是很不错的表现的。我们之前在《白日之下》那个节目里边，其实让那个威猛森森，我们的那个嘉宾介绍了一下香港当时票房，其实有提到，因为《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是属于前后脚上映，中间隔了一周，就是在《白日之下》之后2周，《年少日记》上的
是，
然后《年少日记》上映完了第二周就成为了当周票房冠军，
嗯，
而且这部电影是2023年的港产电影票房的第二名，
哇，
他在这个香港其实一共拿到了2392万的票房，
哇，
相当不错了，
是是是。
在一个本土电影来说，并且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些好莱坞电影
啊，
对，并且呢其实白日之下也在它上映的第二周获得了周票房冠军，那么这两部电影的一个连续性表现呢被当时的香港影迷称为香港电影小阳春，
这主要这还是觉得你挺令人惊啊，对吧，
对对对，
你这个工作之余是吧，你不去看点有乐子的东西，
对，
看这种有社会关怀但是稍微点压抑的电影是吧，这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
对，而且两部都是社会题材、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是能充分的体现出我们香港的观众还是对电影的这个期待还是挺专业的啊，
就是他选择可能他想去获得的东西不一样、嗯、
对
吧，
对 对,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市场比较成熟的一个体现吧，
是
对，挺好的一个事儿，
好事
好
事好
事好事、
啊、
就是香港本土需要香港自己的电影来去撑啊，
哎，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说到这个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呢，我们就来说说奖项啊。
你给说说，
我这个电影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相声里说法，就是既打空又打相啊。
这怎么讲呢？
内外都打
啊，
就是观众也好，或者评论界也好，都会很喜欢。
嗯，
你看到具体到这个评论界的话，我们可以就重点说两个奖项。跟白日之下一样啊，一个是金马奖，一个是金像奖。
哎，
对，他在去年的金像奖呢获得了1、2、3、4、5个提名啊，最佳剧情片、最佳男配角、最佳新导演、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剪辑，然后他在最佳新导演上是获奖的。
哇，可以、
啊、
可以，
就是卓一谦导演嘛。
嗯，
对，
实至名归。
最佳男配角就是黄子乐啊，大家都一看肯定就是他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在这个金像奖呢获得提名就更多了，一共是12个提名。
哇
啊，嗯，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编剧、男主、男配、女配、新演员。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美术指导、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和新晋导演都获得了提名，
嗯，
但是只拿了一个，那就是新晋导演
啊。
可以说卓一谦 是包揽了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
是是
啊，对，就在这方面来说，咱不得不说这个白日之下的简君静导演是输了，都是个人的这个院线长片第一部，然后同样竞争提名，然后提名都很多，但是你看这个在导演上表现的话，卓一谦的表现就更好一些，
继续努力吧。
对，白日之下拿的更多是表演奖，就是因为演员演得好。
对
对，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提一句，就是金手指拿下今年金像奖最多的奖。想象，这是以香港电影之耻，好吧？
哎，
真的是不行，梁朝伟有必要再拿男主角吗？真的是让让行人吧。我觉得林保怡演得更好。Anyway， 回来，然后本片请看，不光是说这个组委会喜欢。其实他在60届金马奖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叫观众票选最佳电影奖
哦，
对，然后获奖的是扎克施奈德，不是？
嗨，我猜你就要说这个，
获奖的就是《年少日记》啊，当时像那个他们当时是邀请了483位年满18岁的观众来投票，
嗯，
包括什么《年少日记》《石门》《一起》《五月飞》和《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就是非常著名的许光汉主演的片子，
对
对，然后。年少日记就被选为了五部中的最佳作品。
哦，那个变成家人的那个那件事儿，是不是还是拿去参选那个国际影片啊？
对，所以说这个片子，你看在观众里边也是非常喜欢的。
是是是，
对，所以说为什么推荐大家去看呢？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打分环节了。
对对对，
打分环节非常重要。我觉得啊，必须得让毛老师先说。
是是是，
毛老师很久没有说话了啊。
哎，对。
然后我们请毛老师打个分啊，我们是五分制，然后毛老师可以简单说一下理由，然后也可以说一下你推荐什么样的观众来去看。
好，
让毛老师开始啊！
我打分肯定就是五分啦。
哦呦，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偏心的分，就是完全是从情感立场上打分，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它确确实实就是讲创伤，就是两位老师前面也提到，然后我可能就是推荐的，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看呀，就是大人可以看，孩子也可以看，那。大人可能他心里那部分小孩子的部分，可我是觉得他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他是会有共鸣或者疗愈的。然后我也觉得当父母的人也可以看，然后我也很希望他真的在社会上可以被推广，就整个社会可以被看到，就是这个孩子长大有多么的艰难。所以我是推荐所有人去看的。
完了以后，我们毛老师打完之后，我们说一下这个王老师啊。
哎，说说我了。
王老师，您这个对这个分怎么样？喜欢吗？
我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挺喜欢的。
哎，
我大概满分五颗星的话，我应该会打4.5颗星。
嗯，
然后主要的原因是我个人觉得它的结尾的那个部分，它的有一些人物的转变，我感觉。不是很喜欢，同时也觉得不是很合理，所以我扣了这么0.5颗星。然后其他的呢，就比如说他这个故事的一些编排啊，然后他打乱时间顺序的这种叙述啊，有一种小诺兰的感觉啊，有点过了，可以
活理吗？
过。然后呢，最后再说，就是推荐什么给什么人，就是。最近日子过得还算比较舒心的朋友去看，因为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小压抑啊，
对，
有小压抑。对，虽然最后这个结局可能还是让人比较舒适的，
还是温暖的，
温暖的，哎，对，但是还是挺让人悲伤的。
对。
那么，孔老师您怎么说？
我这就是5颗星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确实我感觉他对那小孩的这种心理把握是非常的。准确的，就是我看到很多地方是有共情的，
嗯，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其实有某种程度上跟那个就是黄祖乐扮演的那个有杰小朋友是有一些暗合的，
哦，
对，所以说我看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难过，然后包括我觉得本片的一些从影视上的设计也是非常到位的，作为一部新导演，完成度非常的高，
是
我当时是。印象中是认为《年少日记》是不如《白日之下》，但是我反过来重新这次再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年少日记》更好一些，在电影的一些完成度上来讲，对，所以这个电影我真的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多毛病，我愿意给5颗星，
是
一定要鼓励一下，一定要大家去看。然后推荐的话，我是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去看，因为我们都曾经试过孩子，并且我们可能将来都会有孩子，
对对对，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选择，但是你都会发现你的很多的。经验或者你对未来的预期都能从这部电影里面得到一些答案，
对，
然后包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会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怎么去思考问题的，然后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 更好的去跟别人相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包括跟自己小孩相处，
这个、这个确实是人的不同阶段嘛。
嗯，
那你可能曾经是个孩子，未来会成为父母。
对，
然后而且我看的是还挺有意思，我是带着我父母去看的。
哦呦，哦呦，
哎、
对对对，
所以说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看，并且我觉得每个人都能从电影里面收获到些东西。
是
对，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我们把这个分打完之后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本片的这么一个论述部分啊。
哎，
对，我们就是
要画上一个剧透线。
哎，对啊，这个片子啊，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说剧透线，有些电影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好像听你们节目听完之后我去看也没什么影响嘛。
啊，
对，这个就真不行了、啊。
是是是，
这个刚王老师提到了，里边有诺兰式轨迹，对吧？
哎，你瞧瞧啊，
叙述性轨迹啊，
哎、
有这个打乱时间线的剪辑啊，那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情感的，要按照香港导演的叫法叫转泪点，
哎，
对，或者我们叫一个核心的情感的转变。那个东西如果大家先被剧透再去看电影的话会非常难受的，
所以如果您听到这里还没有看这个年少日记的话，建议您还是先停一下，是吧？
对，
欣赏完电影之后您再继续听我们的评述。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没有看就接着听呢，后果自负，好吧、
哎、罚你看反叛之源二。
对，我的天哪，好啊，这个太惨了，
学习哥麦的是吧？
对，天哪，学习地道战和哥麦的。
是是是，
好了、我们这个把这个搞笑部分说完之后，我们来深入去聊这个片子。
好嘞好嘞、
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它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所以说我们也不是按照优缺点去聊，我们可能更多的从我们这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聊聊电影对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印象比较深的点吧。
是是是，
可能是这么去聊，然后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第一个，首先那么我先说，对吧？
您打个样啊，
我来说了，先聊聊这个部分。然后两位老师就是如果有觉得我说的东西有不对的，对吧？你们可以闭嘴，不是？你们
哎，这就不对了啊！
你们可以进来一块就聊聊这个东西，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
对，我们就接着聊啊。然后先说一下开场，
哎，
电影一个好开场决定了一切，
是是是，
本片的开场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对，好的开场是成功的父亲嘛，
嗯，
对，然后这个开场这个很有意思啊，
是，
就这个小孩叫郑有杰小朋友，在这个大楼上面上楼走，我们当时觉得哦，这个小朋友干什么？然后就是他突然跨过去，
嗯，
音乐一停，跨过去那一下，我们都以为他在跳楼了，因为小朋友被那个墙挡住了，然后音乐停出片名，第一下那个东西，我觉得哦，导演有意思，哎。整出一个小花活，
抓你一下，
对，抓我一下，那这是一个设计好的点，
哎，
然后往后你
这就叫 jump scare 是吧？
对，活，
那不是不是
这么个 jump scare， 天哪，跳下嘛，对，然后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长大以后的郑 Sir 开会，
嗯，
学生自杀了嘛，说那个写遗书嘛，然后开会，然后就有一段这个副校长大放厥词说，像那小朋友这帮就是脆弱呀，怎么怎么样？
哎，
我们的郑 Sir 啊，突然就是义愤填膺，拍桌子跟这个叫校长叫板儿，
哎，横眉冷对千夫指。
对，我们刚说这个郑 Sir 怎么什么势力背后怎么那么厉害，对吧？
对、啊，
然后一发现原来是他想象当中的。
嗯，
对，这个部分剧很有童趣，很好玩。
是是是，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学生那封遗书，
对，
具体怎么呈现，就是我们观众得知道啊，对吧？那么其实导演在这里边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式，就是郑 Sir 在去回忆这个遗书的时候，他脑子里在读，他同时因为他是在教室里发生的这么一个思考，所以老师会自然的把这个眼神在找到底什么学生干这个事儿啊，对吧？然后他就扫到不同的学生，当他的眼神扫到一个学生的时候，华为就会用这个学生的朗读方式来去读这个遗书，并且随着老师的眼神的变换，学生就会开始接力的读这个遗书。
对，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设计的非常有意思。
没错没错，我也很喜欢、嗯、而且等于老师这个视线所及，看谁谁都忧郁。
对，
说明什么、
嗯、
说明当学生不容易，确实谁都很忧郁，是吧？
对，而且这个对确实忘了点，这非常好，其实他就有一个暗示的，就是每个小孩都不太舒服。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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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不开心，
嗯，
这个写遗书的这个人可能是里边的每一个人，
哎，
嗯、就每一个人都想死啊，对，
火、哎、公车上书是吧？公车上遗书、啊，
普遍性的创伤、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首先是不无聊怎么做了，因为那个遗书挺长的，然后第二是他有这么一个暗示，就是
对对对，
我们这是个普遍性问题。毛、老师刚刚讲的非常对，这三个点其实都发生在电影的开头。
对，
当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哦，这个电影不一样，就导演有想法，会玩梗，然后有想法，然后他抓的那个点都非常准确。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当时就给我这样的想象。
对，
所以然后包括你整个往后去看，其实导演用了很多的 视觉设计。有一次父亲要去打他，他其实有一个把父亲的阴影拉得很长，
嗯，
他就可以去展现出那个父亲的那种所谓威严感和压抑感，
啊，
对吧？就大家动画片里面经常有没有说蝙蝠侠一出来，月光把这个他的身影拉得很高大，
对对对
对,
对，
他就用了这样的相似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
嗯，
对，他里边时刻的都会有这种音乐的或者是摄影的小心思去烘托这个人物，去调节这个气氛，
是，
这是为什么这个电影他其实看上去是举重若轻的，
哎，
他虽然就是很悲伤，但他其实控制的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是很好的，不是利用剧本去删台词去删，而是说他是用了很多的小的视听的技巧去调整整个电影的节奏，
用镜头语言去把这种情绪传达给这个观众，
他的情绪控制是受控的，对，他是在拉着你一点点往前走，而不是把你拉到了咵一泻千里他就不管你了，不是的，
对对对对对，
这能充分的体现出这个导演的这个他的剧本能力和他的整体的综合能力，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好片子，
而且我你刚才说那个开头，其实我看群里有一个朋友就说嘛，就是我们这个粉丝群里头，
对
啊，他就说这个开头其实是后劲很大的，
嗯，
因为你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
嗯，
你先被吓一下，然后你就发现啊，这个小孩在恶作剧，
哎
哎，很充满童趣嘛，他跳来跳去的，然后结果你看到后面，你才发现说，哎呦，原来这个真跳下去了，
对对对
啊，然后你再去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再去反思，哇哦，这个其实后劲很大的，
对，所以他对导演对你的观众的心态把握是非常厉害的，嗯，而且是用技巧去控做的这个控制，
嗯，
就牛逼，对吧？就真的是牛逼，你就无话可说。
对，而且孔老师刚才说他是那个政策想象中对那个副校长发飙嘛，当时想象可是他的愤怒是压抑下去的，就是那是他可能他意向他想象中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那种压抑的感觉已经开始出来了，但是到后面他的愤怒升级之后，就是他会在那个帖子，就是有学生自杀，他在那个帖子怼那些网友，
对，
那个时候他愤怒出来了，
嗯，
我其实觉得哎，就是看到那块儿有一种那个压抑稍微好一点稍微爽一点的感觉，
嗯，
然后再到后面他面对他爸爸他有一个冷漠，然后其实他心里很动容，但是他当时离开，我觉得那里头也有很多很多可能很悲伤很愤怒的一些情绪在，
嗯，
就他那个情绪确实是一点一点的在加厚的感觉，
对，而且他故意就是设了一个想象中的发飙，然后他再把它再收回来，那一下其实把观众的那个东西又收回来了，
嗯，而且甚至带了一点点喜剧效果，是吧？
对对对，就是啊，这个导演真的，你要细拆这几个环节，很聪明，
对，
很聪明，
对，
非常棒。对，这个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他的很多这种开场的那些别开生面的东西，能充分体现出这个导演的能力。
对，
还有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说本片最大的这个悬疑点吧，
哎，不能剧透的地方，
对，就可以剧透了，就是郑有杰跳下去了。郑有杰这个小朋友，就是在前期他是用了一个叙事轨迹，一直我们他希望观众以为是郑有杰的这个生活，然后发现其实那个是郑有杰跳下去了，然后现在这个陈述的人其实就是郑有军。
嗯，
对，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他在去铺设这个悬疑之前，其实是做了很多叙事欺骗的，
对，
就是他的一个叙事欺骗是，比方说他首先他会建立那种郑 sir 和有杰小朋友的这个相似点，比方说他们都很爱说对不起，
对对对
对对，然后在这个小朋友就是有杰小朋友那里，就是他各种表现不好，他第一反应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
对，他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
是
不就思考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他其实也没做错什么，
嗯，
就他对不起对不起就这样就过去了，同时反过来就是先出来其实郑 sir 对他怀疑的妻子就是也没有什么反应，第一反应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也没有无话可讲，就是对不起，
嗯，
非常相似，这种即时反应是对不起，就是非常的相似，你很容易把他们对立成一个人，
哎，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年少日记他对我，就这个名字对我而言他心里的一个象征意义就是创伤日记嘛，
嗯，
就刚孔老师说的那个叙事，就是那个欺骗性的叙事，我是就是在那个点开始，其实全程都在哭，但是在那个点的时候是爆哭，就是我发现郑有杰没有活下来，就他没有好好长大，
嗯，
然后那个部分就是包括孔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他那个欺骗性的感觉，就是我们以为活下来的是那个郑有杰，但是发现是郑有军，
嗯，
我觉得那个导演虽然是这个部分的叙事手法它好像是欺骗性，但是它在表达的是一个真相，就是非常真实的东西，那个真实的东西就是 在这个创伤里面其实没有任何人活下来了。
嗯，
因为有劫是他的生命死掉了，然后他跳下去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那个点他在表达的是整个家庭都死掉了。
嗯，
因为妈妈走掉了，然后是带着那种遗憾或者悲伤或者他无力走掉了，
逃避了。
对对对，然后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就是一个人，虽然有他那个助理，但是实际上非常的凄凉和痛苦。他说他不记得有杰的模样，但是实际上他那个痛苦在他心里并没有过去。
嗯，
然后有俊也没有算活下来，就是因为他带着那个创伤嘛。我觉得他那个创伤就是孔老师刚才说的，他不断的说对不起。
嗯，
就是他既带着他自己面对这件事的创伤，他也带着他的就是有杰留下来的那个创伤。然后
对，
我觉得他那个内就是我们心理学可能神经质或者存在性的内疚，神经质的内疚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可能不一定对别人造成伤害很大，但是我就是觉得我错太多了，我的存在是一个错误，我做了很糟糕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友俊也没有好好的活下来，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痛苦，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出口。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他拍的是真实的创伤，就是这个创伤里根本没有幸免的人，也没有谁胜利了，只有所谓的幸存者。可是那个幸存的人只是活着，只是他的生命还在延续，只是这样而已，还很难过。
生命上是延续下去了，但是实际上内疚他一直存在着，他也没有，他一直被这个影响。因为我们发现刚刚马老师说这个友俊其实也某种意义上就是死掉了，因为他的未来改变了。
哦，对，
他自己的人生没有了。
嗯，啊，本来应该是走向人生巅峰是吧。
对，
迎娶白富美。
对，
啊，
虽然还是白富美对吧，但是，
哎，
但确实他的所谓的那一些就是被展望的未来全部消失了。就是这里边就提到，就是除了刚刚都爱说对不起之外，其实导演也安排了很多震色和小的友杰之间的一些相同的关联性。
嗯，
就比方说这个带着小朋友去喊，对吧？
对，
喊出压力，对吧？疯狂英语嘛，
没钱带他去看上 KTV 是吧？
对，就是带着小朋友，带着那个班长就喊。
嗯，
你看这个东西是谁教他的呢？
哎，
是有钱教他的。
是的，
就从小那个哥哥带小时候带他在楼上喊，
嗯，
对吧？后来就被骂打了。
嗨，
对，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有些就是小时候就跟他的那个钢琴老师说，
哎，
我想当一个老师。
是，
对，我要当个，我能当个好老师，因为我关系学生。
嗯，
像这个我们的郑 Sir 其实开头就能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关注学生的健康的这么一个老师，对吧？
是是，
对，所以说他其实是延续了就是有杰的这么一个内心的小目标。
嗯，
我这个其实得纠正您一下，他开头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在乎，
对，他在试图去做这件事情。
嗯，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蛋糕那个事儿嘛，你就会说，
哎，
其实蛋糕是人家在侮辱他，你还会当做就你的朋友喜欢叫你蛋糕，
哎，乳高了是吧？
对，
嗯，
乳高了。
嗯，
但是你能看出来他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是是是，
他是在想做这件事情的。
嗯，
对，然后就某种意义上，因为这个所谓的一跳。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他那个小时候有喜欢玩一个那个玩偶嘛，
啊，
然后他在那个收东西的时候，就是有郑老师长大的时候，
对，
他收东西要有拿出一个小河马，
啊，
我就感觉好像就是同一个人，但其实是不是一个东西。
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用了很多这种相似点吧，一个是就是所谓的行为的相似性，还有一个就是连带着就是小友杰的一些这种小时候发生的事情的记忆，然后来去呈现的，所以说很扎实。
哎，
所以在他叙述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能够找到很充分的依据，说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对
对对对。
但其实有一个小点我想提一下，就是其实我大概看了一半之后呢，我大概就能猜到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郑老师的这个发型啊，其实跟友杰不太一样。啊，
嗯，
就那个是个西瓜头嘛，是吧？友杰是个，但是。他弟弟从小就是一个偏分嘛，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男主角他一直是个偏分，然后看着看着说，嗯，不对啊，这应该，如果就是如果他真的是郑有杰，那只能说跳演员没挑好是吧？然后结果果然，哎，他不是，
说不定发型是一种致敬呢。
嗯，哦，嗨，
对，
没听说过。
对，发型这个事就偏玩笑话了，
啊，
但是实际上导演是埋了线索的。
啊，怎么说呢？
就是这两个人的用手是不一样的。
哦，
啊，就左右手他是主力手是不一样的，
他一个是慢动作是吧？
哎，对，
另外一个，
哎，不是那个，
啊，不是那个，
回来，对，
啊，
就确实是埋了线索，就是比较敏锐的。我知道有一些观众其实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出来这两个人不是一个人
啊。
对，故意
写字的惯用手，
对，
一个人用左手，一个人用右手，
对，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在这儿。
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所谓整个设计吧，确实非常不错。就是你仔细看，你作为一个资深的观众，你很敏锐， 你能看出来，对，但是你一般观众你也能被这个东西感染到，它感染这种设计，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好，我特别喜欢，
混入了侦探片的属性，
对对对，就是它是有悬疑性的，
到底谁是郑有杰，
所以因为当时我在问这个导演的时候，就我在问他们说你为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对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设计这么一种叙事轨迹，因为它是个情感大片嘛，怎么整的跟悬疑片似的，
对啊，
他说我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哥哥弟弟互换这个事情，
是，
对，我就是分别就想就是直接讲这个哥哥长大了之后他的人生经历了什么事情，对，然后他这么想说这样这个不好看，
对，
他就觉得这个电影的故事性不强，
是，
然后就想了这么一招，然后把它弄进去了。
对，这确实也是电影的一个优点，就是他用很多种就是打破叙事顺序的这种方式，让这个电影看得更有趣。
就类型片的一些处理吧。
对，
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就是知道现实题材很重要，然后很严肃，然后大家应该关注，但是如果这个电影本身它不好看，
对，
它的类型化没有做得很好，那么吸引不了大部分的普通观众的话，那这种现实讨论它某种意义上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了，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现实题材作品要做类型化的，
哎，
对，
或者做一些这种处理，让它别太 cliché 对吧，
对对对，所以它我觉得它这个电影就做得非常好，就充分体现出导演本身的能力，
没错，
这是我想聊的一个主要这一块，就是
小洛南嘛，
嗨，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里边的一些父母的一些行为吧，我看确实影响很深啊，就是我把它总结为叫父母的窒息桥段，
窒息啊，
对对，第一个啊就是那个 cup of water，
哎
啊，就是一杯水，
是，
有杰小朋友就是看到那个在夸他的弟弟对吧，怎么怎么样，然后提到这个说英语这个事，哇，你的小朋友怎么英语那么好，对，我让他写日记什么东西，
对，
然后那个有杰这个时候就我来充分的体验出我这个人英语好呀，
哎，
然后妈妈来喝杯水吧，
是
have a cup of water 对吧，然后就是他拿着玻璃杯对吧，对，这个事儿当时人家这个他的父亲郑自雄也没有讲，但是回头在车上的时候，
哎，
然后那个他的父亲突然就跟他说这个时候用 glass of water，一个垃圾，情境里边是很难受的，
是是是，很压抑，
对对，那个小朋友来说就是你不会说英语不要讲啊，你就是个垃圾，哇操！哇，这个东西我刚看的时候，哇，怎么可以这样？对，确实看的我都是心里一惊。哇，设计是蛮有力的，
蛮有力的。
对，
对，
这个部分确实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那种压抑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啊，因为小朋友就是想表现一下自己会点东西，怎么了嘛？对吧？就是，而且他是希望爸妈高看他一眼。你看，
对对对，
我弟弟不会东西，我也会，我能说外语。对，
现在都是别人替对方说，你看他有多努力，是吧？这个是表现出你看我有多努力。
对对，我在学习了，对不对？就是有杰这个小朋友，他其实是很乖的。他一直在
也很努力，
对，他一直在想办法让父母觉得哇你好厉害，希望父母认可他，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不断的就是被这种打击，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让我非常痛的部分，其实就是他最后面犯错误了，然后要留级应该是，然后就主动找他父亲，
对，
说爸爸你打我吧，
对，他拿了一个鸡毛掸子嘛，
对对对，然后那个
打我吧，
然后他爸就说你已经12岁了，
哎，
我已经不打你了，对吧，就是反正我是觉得啊，成功是逼出来的啊，你确实不是人才，但我也不是教育家，所以对不起啊，就我就这样了，对，但是我也不打你了，就是你随便吧，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如果父母还愿意打你呢，说明人家至少还人还在意你，对吧，
还把自己当孩子，
对，褒贬是买主嘛，有一句话叫，
对
吧，就是至少还是就是关心你的，他连打都不愿意打，说明对你放弃了，
嗯，
我觉得这一块就真的是非常的难受，
对
对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会有，比方说做很多做的事儿，然后我觉得你打我一下吧，就是我的内疚也会好一些，
哎，
就我的父母我的自己内疚会好一些，然后说你至少你打我你出气了，就小时候都会很单纯嘛，就觉得你父母打一下，然后父母可能会好受一点，
是，
但是父母，但呢如果我爸跟我说就是我打都不愿意打你，对吧，这个就是就这样吧，
他有可能是打不过你了，
对，有可能嘛，对，但打不过你本身也是，
要不你打我吧。
但说真的，打不过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对，
但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这么大了，我知道打你没用了。
嗯，
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在内心里，我经历过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看到那个电影里面也出来的时候，哦，真难受，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嗯，
我还蛮认同孔老师刚刚说的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一刻他爸爸其实在遗弃他，在抛弃他。
对，
当然我觉得有杰他的创伤，实际上他在他的家庭里，他被抛弃、被忽略、被遗弃的这个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但是那一刻是最大的一种遗弃，因为影片里写他就是他对那个玩偶说话嘛，我觉得他对玩偶说话，他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把这种玩偶从心理学的角度 叫过渡性的一个客体，就这个客体是没有生命的。
嗯，
可是没有生命对这个孩子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没有生命，所以不会推开他，不会拒绝他。
哦，
所以他对他说什么都可以，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的期待，然后难受、需要都跟这个玩偶表达，那就证明他在他的家庭里一直在被忽略和被遗弃。
嗯，
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说到的他的那种。就是被他爸爸的打击，然后我觉得就是郑自雄他爸爸，就是我并非想批评，但是我觉得他从如果从诊断的角度来讲，他其实是一个自恋人格障碍，
嗯，
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工具化他身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格。
哦，
他跟他的孩子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你很优秀，那你很优秀，我就可以满足你，然后我可以带你旅行，我可以给你买东西，我可以给你涨那个零花钱。但如果你不优秀，那我就打你，打到你优秀为止。然后我就觉得他爸爸在那个有杰拿着那个鸡毛掸子过去，他爸爸说你也不是人才，我也不是教育家，我不打你的那一刻，他连这两个方式全部都放弃了。
嗯，
然后我觉得那是让有杰真正崩溃的点，然后加上他妈妈说的那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离婚了就是因为你。
对，
然后这个有杰的创伤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一个孩子他长大真的很难，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他依附依恋的一个系统。他为什么需要去得到父母的认可？他其实在保护这个系统。
嗯，
因为他小孩子的世界很小，就是他必须依靠父母活下来，所以他非常想得到一个认可，然后他才能保证他父母的情绪是好的。就是比如说我妈妈不会再被我爸爸家暴了，
嗯，
然后我爸爸也会因此而高兴了，然后我可以在这种情感的世界里活下来。但是我觉得他爸爸那一刻真的非常让人难受，就是这个孩子在感觉自己彻底被放弃了。
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哎呀真的是不行。哎，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一直在很努力，他甚至会自己剖析自己，对吧？
对对对，
就是他跟妈说我不是不想努力，但我睡不着，我是，因为他其实内疚难过，
是
越难过越睡不着，
对，
越睡不着上课越听不进去，越听不进去他成绩越差，他是恶性循环。然后他就跟他妈说我是可能精神有点问题，
对，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精神科，
啊那脑子瓦特了，
别不至于啊，就是跟他妈说这个确实那个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想努力嘛，对，我也想像那个什么弟弟一样。然后他妈给他的回复就是那你不要好像你这个有点不舒服什么东西你就去看精神科，精神科是给疯子看的
啊，
对，就不是给你，
他说你是没精神是吧，
对，你是没精神，不是有精神病啊，
对对对，
这么台词儿，那个东西我也受不了。
对，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也是让我挺打动我的地方，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母亲其实是一个就是因为都是严父的那种感觉嘛，母亲其实是一个温柔港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
一个避风港嘛，对吧？但是连母亲都不能给予你精神上的一些支持，甚至于对你这么说。当然了，就是我的理解是，他妈妈也不敢去保护他，因为他母亲可能是那种就是
家庭主妇
，他在家里没有话语权，只能是他爸爸亲哪个儿子他就亲哪个儿子，他不能跟他爸爸对着干，是吧？然后他就所以说也让他处于这种不利的一个地位嘛，也没有办法。
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不是还记得啊，这个。小杰他很喜欢看漫画书，
对，
那个叫 Pirate 是吧，海贼没有王是吧，
对，
因为不是我写的，
你看看，
不是王老师写就不是海贼王，
火，
叫 Pirate。结果他看这个，这里面都是正能量嘛，是吧？说啊，什么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你将来
加油，
哎，钢巴雷是吧？哎，
那是个香港作家，
哦
没有钢巴雷啊，
吼塞雷是吧？是不是这东西是吧？哎，然后那个结果发现他电视上一看，嚯，这个作家他跳楼了，
对，一个精神领袖让他加油的人也跳了，
对对，
也撑不住了，
他。给我写的这种鸡汤是吧，然后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写的东西，他自己先跳了
就崩了，
对，然后所以就是你看从那天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有点想吐嘛，对吧，然后哎，所以说他
考试的时候就突然吐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说其实更想纠正您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段时间他并不是说因为内疚他很难受，他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内心的这个支柱崩塌了，
对对对，
然后叫幻灭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影响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我不知道毛老师您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我那块也特别的难过。我是觉得有杰的父母都很脆弱，就是心理上的脆弱。因为刚才说到他爸爸是一个自恋人格障碍，就是我并不是想就是好像把他给标签化，但是自恋人格障碍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容易很难有同理心，然后他不喜欢脆弱，就是他爸爸其实是在隔离那个脆弱感的，但是这个隔离脆弱感就证明他心理上很脆弱。然后他的典型特征就是他会有一种很有一点病态的那种自恋嘛，就这种自恋就是我要成功，所以他说成功是逼出来的。然后他爸爸的愤怒就是对孩子的愤怒，打那个孩子，打他的妻子，就是他那种愤怒不是那个友俊后来去怼那个网友的那种愤怒，他的那种愤怒是没有面子，就是羞耻，就是你不行这件事让我非常的觉得丢脸。
嗯，
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其实是让这个孩子的妈妈，当然他妈妈也很脆弱，就是这个脆弱是他妈妈确实觉得自己是无能的。在我老公的那个评价体系下，就我唯一的成功就是生了友俊。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家庭就是他非常的卷，他就只追求成功。然后可是刚才两位老师说到有杰喜欢漫画，他给玩偶配音，我觉得他有非常多情感细腻的部分，不是说他脆弱，而是说他所有的情感他的两个成年人是接不住的。然后那小孩子他建立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呢，就是他是需要有一个理想化的榜样，但是他理想化的榜样就是在这个家庭里只能是他爸爸，而他爸爸觉得什么叫好的大人，就是你要成功。
嗯，
可是这种成功是一种工具化，这种工具化就是说如果你做不到，你很多事情 hold 不住，那你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
嗯，
就他爸爸的人生是一场又一场的赛道，就像竞技体育一样。
嗯，
但是人活着不可能你总是活在一个竞技体育的一个感觉里面，就是你总有失败的时候，那你失败的时候你就不能存在嘛，你就不配被爱嘛。所以我觉得有些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漫画家就是跳楼的这件事儿，可能是把他最后一个理想化的支撑给抽走了。
对，信念崩塌。
对，
所以王老师说的那个他的那个呕吐，其实他那个呕吐已经躯体化，就是从心理诊断上讲，就是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他会有躯体化的症状，就是他所有的情绪都没有出口的时候，他只能用身体来表达。
wow.
那就是失眠，我睡不着觉，然后我会呕吐，然后或者我心脏跳得很快。
嗯，
然后比如说我接咨询会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那父母觉得他装病，就因为带他去医院诊断不出来任何他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但是他那个呕吐是真实的，因为他就是他内在的那个难受是没有地方没有出口表达的，所以那块也是一个很让人难受的点。
对，嗯，其实我就是很想问毛老师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是不是一种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自己带入到孩子的角色，让他会觉得我能经历过这些，你凭什么不经历不了这些？但是情形往往这不是一个非常就是科学的教育方式，对吧？
对对，因为当然我们并不是责怪父母，因为父母也曾经是孩子嘛。
是，
所以我就是我看到后面我会特别好奇，就是这个郑自雄是怎么长大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的长大肯定也很创伤，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接受不了失败。我就记得他在学校不是有一个演讲说，
对，
他要艰苦奋斗，然后好像他是也是穷苦出身。
对，
那他是不是对这种穷苦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羞愧感，或者是他也曾经被逼迫过，所以他感觉到那我的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优胜劣汰，就是你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嗯，
但是怎么说呢，就很复杂。你说他不爱孩子，他可能用一种他的世界的价值观在要求这个孩子，期待这个孩子，但是世界也不完全是这样，是他经历的世界这样。就是我觉得他物化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一个最底色的一个很悲伤的东西，是他也在物化自己。就是他意味着他也不能接受他的失败， 所以他的儿子给他丢面子，对他来说也是他没有面子，他没有价值。
嗯，
就但是确实像王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会把自己的那个自恋的部分扔给这个孩子，比如说我的学历是不是够高，我的妻子是不是够漂亮，
嗯，
然后他也有文化，他也有能力，然后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是不是优秀，哎，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个社会就他变得很异化一个人，一个人的存在必须成功，然后而且这种成功是很狭窄的，就只有这个赛道。
孩子的这种他这个角色的设主导自己其实聊的，他其实做这个电影他初心其实就在讲他反映是整个香港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卷文化吧，
嗯，
对，就大家对成绩要求看得很重，
对，
然后对数据指标包括他学历啊拿的工资啊等等小孩念书怎么念的怎么样啊，这个东西在香港的这个语境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孩子因为跳楼啊什么东西，所以他是想通过这个电影去探讨这些事情，所以体现出来。而且像马老师刚刚讲的，这个郑自雄他不是不爱他的小孩，但是他的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对，就是有。而且刚刚马老师提到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喜欢，就是父母其实构建了一个孩子的一个唯一标准，
嗯，
就是因为小孩是什么都不懂的，他只能认为父母认为的成功是成功，
对对对，
他没有别的路，就是如果他的父母没有告诉他有别的路他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
像本片的这个有几个小朋友他明显就不是这个学习这块料的人，
是是，
对，但是在父母给他的建立的世界观里边，只有学习好这一条路可以走，
甚至于他本来是从漫画书里发现了另一条世界观，
对对，
就是我只要努力就能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对，
结果这个人作家了这个一大岁，
对，跳了，对吧？也跳了，就是说明他这套体系，他自己的那套很微弱的体系被作家的这个跳楼给破掉了，
是是是，
然后他父母给他带的那个体系他做不到嘛，
对对 对
然后就这个小
路就堵死了呀，
彻底崩掉了，
没有路了，
崩了。这个点我觉得导演抓的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父母对小孩的那个成功观的这种构建
是
其实是蛮缺失的，
哎，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王老师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就是这里边的那小朋友他的获得的爱好像是有代价的，
哎，
我们一直在提就是父母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一直会说的这么一个说法，
没错没错。
但这个里边就是你发现哦，你成绩不够好，或者你好像你在我这里不够努力，你就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去旅游，
对，
因为旅游本身是一个家庭活动，它是一个家庭互相互动然后获得互相关爱和营养的这么一个家庭行为吧，但是好像你学习不好你就不让跟我们去，那就变成了在小孩面前看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做的不好你就不爱我，
对
对,
对。而且你想他父母嘛，有些桥段电影里就是说啊，你什么考到班级多少名，
对 对, 对，
我就带你去哪玩，
对对 对, 对就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说就等于我可能我们是婴儿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意识，然后父母的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无常的，他就是要来就有，
对，
慢慢慢等我们懂事之后发现哎，我们这个父母他是有一个明码标价的，
对，你看看
他也许是能弹好一个曲子，
对，
或者是一个名字，
嗯，
如果我不能把这个价格付满，
嗯，
我就换取不了这个爱，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让小朋友们慢慢就可能过于的去接受现实的这个残酷吧，
对
我也不知道
这套逻辑，就可能他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叫爱，就是我们是否要把带什么东西去玩就它是一种爱，还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表达爱的方式，
对，
也能让小孩感受到，对吧，
对对，
就我们是爱你的，但是你这个东西完不成确实也完不成，
对,
对吧，我确实也不可给你，但这个东西跟爱不爱没关系，
嗯，
对对，我觉得肯定要去后面要聊这个东西了，
就是以后就是你能给我多少爱这东西就变成讨价还价，这东西其实东西有点没意思了，
对,
对，
然后可以补充一下刚刚两位老师讲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细节，比方说我们会发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妈妈在这个家庭地位里是没有地位的，
是的，
对，然后我们就要提到这我们韦罗莎小姐演的这个妈妈，她这个名字的角色的全名叫什么，叫郑离嘉欣，
哦，怎么说，
对，他那个第一个，对，冠夫姓，
嗯，
华语世界里面其实比较少的，
在香港那边好像很多都这样子，
对，就是，但是他就是这里边
吕秋露薇啊，
哎，对，就你加了这个东西，就说明你是把你这个老公的姓加前面的，
对对对，
对，这个里边其实就有代表这个所谓父权在这个家庭里边的重要性，
这个其实是这个旧时代是吧，这个样子，
我前两天去那个清明节去祭祖嘛，然后我的那个爷奶奶的墓碑上还是我的奶奶就是什么孔氏什么什么东西
啊，
对，就是老的是这样子，
是，
但是我们大陆其实 但因为那个一个经历过一个意识形态改变嘛，
对对对，
没这个事儿了。啊，但是香港可能还有，
是
对，就你可以从母亲的名字上，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导演给这个母亲设计的这个角色的性质，就很明确。
嗯、
对，然后其实我还看到了一些删减镜头，
嗯，
里面有一段是
尔冬升导演版，
就是导演自己发出来的一些啊，
嗯、
因为他有45分钟删减镜头，
是
对，然后里面有一段就是他的妈妈。安慰这个有杰小朋友，
是
对，就是他妈妈不是说没有做任何工作，
嗯，
其实在删减镜头里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嗯，
但是他妈妈讲给他讲了什么，就是你爸爸很不容易的，
哦，
我们家的钱都是他赚的，
哎，
然后他小时候也很难受，但他努力拼过来了，所以说你也应该要努力，
哦，
他讲的是这些东西，
是是，
对，然后说我们其实我们爸爸很爱你啊，你给你用东西都是最好的。什么这种跟他讲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其实对小孩没有什么帮助，
嗯、对
对吧高老师，
嗯，因为成长是非常缓慢的事情，就是孩子天生就是脆弱的，就是没有好养的孩子，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出来就是他的所有的情感、
嗯、
不能说所有吧，但是起码大部分的情感是要被回应的，
嗯，
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挺喜欢有杰的，
嗯，
就是我看哈，我其实觉得当然他父母会有父母的自恋嘛、
嗯、
就像刚才王老师说，那父母的爱是不是有代价的、
嗯、
还是说我就是能做到无条件接纳，
嗯，
就无条件接纳很不容易，
对对，
他确实也存在一些不现实的部分、
嗯、
比如说如果我是老师，我也会喜欢就是优秀的孩子，然后聪明或者努力的孩子，但是我需要明白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是我的自恋，
嗯，
因为我的自恋在被满足，就是我作为他的老师我把他教会了、
嗯、
或者我作为他父母我让他越来越厉害，
嗯，
我就会觉得我成功，
我有面子，
但是对我有面子，但是我看有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又会唤起我另外一个情感，就是我会觉得很心疼，
嗯，
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是脆弱的敏感的柔软的，可是这个部分不是失败，
嗯，
我反而觉得他是有爱的，
嗯，
因为就是像前面两位老师提到他想哈，我长大之后我要当一个老师、
嗯，
我要怎么样对待我的学生，我觉得那都是他很有爱的部分，然后包括他去跟他弟弟对话、
嗯、
我觉得如果就是他暴露了，他说 我失败，就是我很辛苦，我学不会，学习很无聊、
嗯、
然后他很真实的跟他自己失败，所谓的失败那个部分在一起，所以他弟弟在他面前才能放松，
对，
就放松了之后他们去那个买那个玩具，然后他们大声的喊去玩、
嗯、
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孩子他在用他的方式去爱别人，然后他也在用他的方式，他的那个脆弱其实是一种邀请，
对，
就是我邀请我的弟弟我的父母跟我可不可以有不一样的关系，
嗯，
这个关系是不是想为难我的父母或者挫败我的父母，他只是想表达我是真的遇到困难，然后我很害怕或者我很痛苦，但这个邀请很珍贵，就是他在表达我们的关系可不可以不一样，
嗯，
虽然你不一定做得到无条件接纳我，但是在我脆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爱我，这个接受脆弱不代表就是你以后什么都不用做了，
嗯，
但是我觉得他父母没有接住这个，
嗯，就其实父母没有敏锐的感觉到他的这个所谓的刚提的邀请的动作，
是是是，
对，里边比方说本片的一个相对比较温馨的就是兄弟两个出去玩，
对对对，
然后去上天台，
嗯，
对吧，
对对对，
转过来镜头一切就是他妈来骂他，
对，
说你怎么把你弟弟带到那个地方去，
嗯，
就是言下之意还不是说啊你们两个上去玩那么危险，他的言下之意是你把你弟弟带到那个地方去，
哎，
很危险，
是，
对吧，你弟弟多么优秀，对吧，
对对对，
你把带上去万一摔坏了为我们家多大损失，
他要跟你要学坏了，
哎呀，这个事情那对小孩真的受不了，
对
吧，对，
其实里面父母就表现出一些叫什么，我的感觉叫上压力，
啊，哎，
类似于那些话就是什么我养你多不容易啊什么的，
哎，
你啊是吧，或者是，
嗯，
买这文具花多少钱啊是吧，
嗯，
但是其实你去想想对于这种小孩对吧，
对，
刚上小学初中的你觉得他你刚才有什么用吗，没有任何用处，
对，
你给他上无形的压力，但是这种还没成年的孩子他其实没法去怎么去舒缓这些压力的，
对 对, 对，
这种东西越积越多，嗯，反而就会成心理上的问题，
而且像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跟他最对等的他的弟弟其实也没有那么待见他
啊，
就是他在学校里被嘲笑的时候他的弟弟也没有去安慰他，然后就反而是哦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哎，
他跟我没有关系，
哎，
对吧，
哎，
对，然后包括他们在 去美国之前，他的那个有杰主动的去抱他的弟弟，
对，
想跟他聊聊天。
嗯嗯，
能不能跟我说说话？他弟弟说啊，你不要吵了，我要睡觉。然后我们去美国给你买玩具啊什么
啊，
对，就糊弄过去了，然后对吧，就跳楼了，对吧？
对，
就是最后的那一下，妄图得到拯救的那个动作也没有得到回应，
跳呗。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说到这个地方，其实会有一个我为什么看到那么多这种所谓的那些窒息的点，是因为有些东西跟我的人生很有关系的。
哦，
就这样，因为我的家庭的一个组成就是我父亲极其聪明。
哦，
就他聪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所在那所高中从建起来到被拆掉
啊，
就他一个人考上大学了，
火，
就知道吧？就是聪明那个程度，
就是学校不会只收过他你爸一个学生，
但不至于，也好几届了，也有那么几届了，对吧？就是那个学校就被拆掉了，因为那个农村里的，然后他
是
15岁考上大学的，
嗯，
对，考了一个国内的一个很没有名的大学，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
哎，
对，然后
广告了，嗯，
嗨，
说没给钱的学校
没听说过，但是我跟他对比起来，我的智力是明显不如他的，
哦，
这个有一说一，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因为我父亲牛到什么程度？他现在能告诉我他高考做的数学题怎么解的？
哦，
他首先他能记住，第二他知道怎么解的，知道吗？就很恐怖。我到现在大学的题我都记不住了，
火，
对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个智力，对吧？然后所以说，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是会感到压力的，是个很自然。包括一个案例，我从小记到现在。
你给说说，
我们一家人去这个海洋馆，
哎，
然后有那个海豚表演啊，
什
么东西的。然后我爸那时候跟我说：“你好好看啊，这个什么东西。”然后回过头回到家，他问我一个问题，说：“儿子，来，你给我画一下，说那个舞台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
火。
我的天！
我那时候就还小朋友那个状态呢。
嗯，
我其实也看得很认真嘛。然后，但是我真想不起来，你知道吗？我真不知道。
谁看都看海豚去了。
对对，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意识。然后我爸跟我说：“你看，我给你画一遍。”他就跟你说：“把这个水槽舞台在这儿，上场口在这儿，饲养员是从这儿出来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是这么弄的，
嗯，
说一二三四五，他也不是学这个的，我爸是学电气工程的，
哦，
他不是学这些东西的，
跟我一样，
对对对，然后哎，不要这样子啊，我在说很严肃的话题，
是是是，
对，然后那个他不但给我画出来，还告诉了为什么我能画出来，
嗯，
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互相能够嵌套，是合理的一套逻辑，
是，
所以说我能回忆起来，我是根据逻辑来回忆的，但是你回忆不起来，
哎，
对，但他不是说你是个垃圾，你回忆不起来，你是个。混蛋，
他说的是 trash 是吧？
不是，他这个英语没有好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观察呀，而且你要动脑子观察，就不是说纯凭你要图像去记，你要理解了一个背后的逻辑。
但是要求也太高了。
对，但是你现在看要求确实蛮高的。
是是，
但是
我现在我都做不到。
对，但是我爸小时候就能这么聪明。
但是他就这么让你也有达到同样的要求。
他肯定是期望我，因为小时候可能对我有期望，也希望说我能有这样的能力嘛。
对，因为给他盖一个海豚池子是吧？
对对，
老。我想看海豚是吧，
就是从一些事物的观察你能找到一些逻辑，然后这样你学东西很快，
哎，
这个方法确实是好的，
是是是，
绝对没有问题，但是
方向是对的，
对，但是我确实没有这个观察力，或者我的知识储备就是不够，我就想不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
对，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个压力，就你看我能记到现在，
对对对，
我能记到现在就说明这个事对我来说是有影响的，
就是与其是一种教育方面的引导，反而会成了一种压力，
我因为我到现在都能记得我当时尴尬的场面，因为我真的写不出来。对，这样往后说就是有点好笑了，对，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我的感受。
但是孔老师，那可能意味着你的注意力不在哪儿，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到你爸爸聪明嘛，那我们去聊到底什么叫聪明嘛？我觉得聪明有的时候是你专注力、你的注意力，然后你的你可能对一个东西的好奇、你的热情、你的探索，那。有可能你爸爸的那个聪明他就是表现在记忆力上或者他的逻辑能力上，但是你那一刻不记得，说明你的注意力是放在别的事情上。
对对对，肯定是这样嘛。
对，但那不意味着你不聪明，而且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孩子。
哎，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之前聊哈利波特，我记得那个邓布利多说的一个话是，如果孩子不懂大人的世界很正常，但是大人都做过孩子，就这个孩子他那个时候他没有，他对很多事情没有经验，但是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吧，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他其实是有在面对他自己内在的潜能的，然后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是什么，就是有可能有俊的潜能确实在他擅长学习，但是有杰的潜能不一定在这个部分， 就是我不一定我的聪明我的潜能是在记忆力，
对，
是在逻辑能力，我可能在别的地方，
对，
我不会弹琴，但是我可能比如说没准他会擅长配音，
嗯，
那他有机会活下来他可以配音，
对，
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演员，也许会成为这个那个，
嗯，唱跳 rap 篮球
火，
对，就是那个部分是父母作为那个理想化的对象，就是咱们前面聊到他怎么建立孩子内在的标准，父母可能很所谓的失败的部分是，就是他只有这个标准嘛，
嗯，
他理解一切都是我认为聪明就是这个部分，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孩子不聪明，但是不是这样的，
嗯，对对对，
因为他会比嘛，比方说他会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嗯，我已经能干嘛干嘛干嘛了，
哎，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尤其是因为我父亲是穷苦出身，
是
因为我们叫穷人孩子早当家，
早当家，
这个是，这个是对的，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农村里长大，所以他当然是比较早熟的，
嗯，
就很小就明白很多道理，对吧，
对，
我就大傻逼一样的在那儿小朋友，对吧，
您先去了，您是个小傻逼啊，
对对，嗨，就年纪轻，对吧，站一个，他就觉得啊，这小孩好像不像我小时候那么懂，对吧，
是，但我觉得毛老师其实说的对，就是注意力可能都没有放在同一个地方嘛，对吧，
对，
可能你父亲可能对鱼的都没感兴趣，但您可能就在看海豚啊，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回复一句说，哎，我这池子我画不出来，但你给我画一海豚我看看，哎呀我不会，是吧，
我爸还真的画海豚，
我确实没看着，
确实，比方说我脑子里可能是那个画面和那个音乐留在那边，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点，我确实也会有那感受，就是尤其我的父亲比我明显的优秀，
是
因为像我知道有一些比方说我的一些之前同事或者有一些可能是他是他们家学历最高那个人，
嗯，
他那个状态就不太一样，
嗯，
就可能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他的父母的职业成就或者是他的知识，
对，嗯，
但是我这辈子我知道不可能了，
嗯，
就你知道吧，
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可能，
在很多东西上我知道我的父亲可能真的天资就是很好，
对，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对我来说我从小就是在这个里边长大的，
是，
然后包括其实刚刚除了这个，嗯，父母会拿自己的年轻的时候的状态对比，他会拿别的小孩对比，
哎，
对吧，就是别人家的小朋友，
你看看，
对，怎么怎么样，就是我父母也跟我讲啊，小时候就是他的同事什么什么东西，
是
最难受的点，还不是说其他几个小朋友比你强，最难受的点是我父亲这一辈的人可能他是最聪明的，
嗯，
然后他在说那些事，他不是主动故意这么刺激我，他不是恶心我，
啊，
但是提到这个时候我会感觉好像跟你同辈那些人都不如你，但是我好像不如你同辈的小孩，
嗯，
这个会有种那怪我咯，
啊，
对吧，就对，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你丢人的，对吧，
对，啊，
就我就是学习没有那么好，那怎么办呢，就我小时候长得会有一点不舒服的，
对
对
对, 对，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这个也是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弹钢琴，
哎，
我小时候也练过钢琴，
是，这我知道呀。
对对，然后那个就王老师看我弹过嘛，我现在已经忘差不多了。
真是四脚连弹，我跟
你
说，
你看，嚯，啊，那是几个手腕，啊，就是得有。对，然后买钢琴在那个时候是很贵的，
嗯，
就是我妈在买钢琴那个时候跟我说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说
是
这个钢琴是我一年的工资。
哦，
对。然后你更别说后面你钢琴是私教就很贵嘛，对吧，
啊，
就是特别是你学了很多年其实并没有学出来的时候，对吧，然后就是那个里边有句台词嘛，就是他那个老师还在安慰他说，啊，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曲子很难学啊，但是那
对
那个小朋友就说，那为什么弟弟很快就学会了，
哎，
对，他说那弟弟你跟弟弟不一样啊，这个需要很长时间，那个有句就说，那我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钱来学了呀，
啊，
他是有概念的，就是我父母花了很多的钱
是
让我学钢琴，但我学不会，
嗯，
我小时候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
啊，
就我觉得钢琴其实并没有学出来什么东西，
是，
对，然后我也很难说钢琴学习对我有什么重大影响，
嗯，
可能肯定是有，但是确实没有直接的那种所谓
练手指头嘛，
啊，是，
现在剪辑就快嘛，
可能就嗨没听说过，哎，对，但是就肯定是有影响，但是肯定没有直接的，比方说我参加钢琴比赛拿了奖，
嗯，
我成为了那个什么李云迪，对吧，成为他肯定不太好，现在
第二朗朗第二是吧，
对，朗朗那种也没有成为嘛，
哎，
这样我从小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从小好像学的没有那么会，然后我是不是浪费钱了，
啊，哎，
因为我跟那些学会的小孩花的钱是一样的，
啊，
对吧，
你这你还是您自己琢磨的，还都不是您父母说的是吧，
对，
啊，
对，这都是我自己琢磨，包括我还有一个过程是我自己我认为在艺术上我是有一点天分的，
嗯，
不是说那种艺术家的天分，但是我是有一点天分的，
哎，
原因是因为我在那个琴行里那个上课的时候有老师路过我的琴房说这个小孩有潜力可以就是上更好的课，
哦，
就是请更好的老师教，
哎，
就跟那个小孩一样，叫有杰一样，
啊，
换老师了。然后那个老师我不是说不喜欢，那个老师要求就跟那个之前老师就不一样，他就把你往更高水平去培养了，
啊，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大了，大概刚刚初中，还那个时候就我已经知道我不喜欢弹钢琴
啊，
对，我已经知道我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说白了就是我 兴趣没有高到我愿意花时间和那个苦练。
是，
然后我父母也很痛苦，我父母就是小孩老不专心练琴，对吧？
啊，
练练会儿就不练，练会儿不练了。那个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不喜欢了
啊。
我当时喜欢钢琴的时候，我
但是你
也无知，
你当时就没有觉得就是哎呀，我为了我父母，我再坚持一下。
所以我没有主动跟我父母说我放弃
啊，
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敢说这个话。
你说老师不行，
对，也没有，
老师偷东西，
就一直拖着嘛，就是我一直在上。你知道吗？
啊，
我一直在上，但是、啊、I'm not going anywhere， 就是我不会、啊、不可能上到什么别到什么的。后来慢慢就自然上初中学，反正自然放弃了。
啊，
对，就这么一个过程。
啊、
但是我不会跟我爸妈说、
嗯
哦、我不念了，就是 我不弹了。嗯，是因为、嗯、那因为我不想承认说我不行，
哎，
对，我不想跟我父母说我坚持不下去，
是，
我就练不出来，或者我就不想练了，我就是个他妈的不愿意练琴的，因为我不愿意跟我父母说这个东西。
所以钢琴给您带来就是嘴硬的技能是吧？
对对对，就是对，所以我很理解有杰那个事情，就
是
就是我深刻的知道弹钢琴很花钱，
哎，
我深刻的知道
很苦，
父母，而且我跟有杰可能不一样，是我弹钢琴当时是我自己选的，
是
我跟我爸妈说，我因为我当时邻居家一个姐姐
啊，
弹钢琴弹得很好，
是，
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对吧？
嗯、
然后我就说我要学，对吧？然后那你要学我就给你学了，
嗯，
然后那我当时我妈跟我说，我花了一年工资买钢琴，对吧？
哎，
她也意思不是说，哎，看我给你花了一年时间买，她也不是那个意思，
她的意思是她工资不是很高，
对，她嗨，她的意思肯定就是说，那你要想弹，我投入了，对吧？
哦、
就是好好练，
是是
鼓励我嘛，对吧？
也其实变相就是一个给你个压力，
就是小
压力，
说就是你要好好练嘛，但是练到可能过几年我发现你没那么喜欢，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就尬住了。
对对
对，然后你会内疚啊，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努力，但你就没有这个兴趣嘛，你就不愿意花，因为弹钢琴很苦的。
嗯，
弹一个东西你
也没有人跟能去倾诉是吧？
没有什么人，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其实没有人可以说的，不像有杰还有一个弟弟的那种，
还有个毛绒玩具。
对对对、嗯、我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会有那种很复杂的那种愧疚感，
嗯，
觉得我没练下去好像就浪费钱了。对吧？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对，
嗯、
就是你现在我一提到钢琴，觉得哎呀没弹出来，对吧？
都从创伤了，这个钢琴、
就我没有跳到原因去，到我那没那么严重，
嗯、
对。但是我
主要家里住三层，
对，还我不敢跳，
啊、
对，跳不死。说回来，就是我其实是能感觉到有杰的那个内心的状态的，
嗯、
对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确实是
看到了您儿时的影子，
对，包括甚至那里边那个最开头有杰在天台上说你这个垃圾，
哎，
就是郑有杰你个垃圾，然后你一定要努力读书，然后你一定要考多少。让父母开心，这个话我都干过。
嗯，
对，就是这样子。当时上学的成绩就是没有那么差，但是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父亲从小没有考过98分以下。
嚯、
哎！对，我妈是当地的高考状元。
哇，
知道吗？
天哪，压力好大。
我父母非常好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考第一名。
嗯，
但是我连前十名都没考进去、啊，对吧、
啊？
就是我父母确实从来不要求我考什么第一名，因为我从来没有体现出我能考第一名的本事，你知道吗、
哎？
对，所以他们从来没这么要求过我。但是你自己会觉得
是、嗯、
说你要努力，就是你不能太差吧？
对对对，
对吧？就是但所以你也会自己鼓励自己，然后你鼓励完发现他妈的还考那么差，对吧？
啊、
那怎么办？对吧？你就没招了呀？
对
对，
您确实代入感应该很强，
很强。所以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哇、啊！
因为你看他那个。里面不是有一段就是这个小杰被他那个 Lina 应该是他们家菲佣
对
吧带出去吃饭，他有一个镜头他还在做题呢，
对，就
他
不愿吃
啊，他只能花时间，但是时间换不来他要的结果，那他就是没办法。
他为什么被请出去，是因为他弟弟要转到一个更好学校了，你出去你不要进来，如果有校长跟你弟弟聊请你离开，
对，
这个小孩怎么办，
对，
只能做题啊，这个事情，哎呀，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哎呀，太难受了。就导演对这个东西，
孔老师觉得幸亏我们有一个弟弟，是吧？
对，他对那个儿童心理抓的是很准确的，包括因为导演其实是去有做调查的，
哦、
就田野调查去找到毛老师这样的人，然后就去问很多咨询案例，
哦、嗯，
所以说在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抓的个点，情感的呈现那种情节都非常的真实。
小朋友演的也好啊，
对，因为导演他的父亲是香港某个机关的司长，副司长，
哦、
就是位高权重，
嗯，
对吧？然后。然后他学艺术的嘛，
是，
然后特别是从学校毕业前几年就是没挣什么钱，然后也没拍出电影来，
哎，
对吧，也混得很惨，然后最近可能才是他的第一部电影
啊，
我估计从小成长也有类似的心态，
嗯，
就是没有达到可能他父亲的那种社会地位或者那个东西，那好歹这部电影出来了嘛。所以我当时问导演说，你为什么要写中产阶级的这种家庭关系，为什么不要写那种很穷的小朋友什么的，
嗯，
对，当时给我的回答是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哦，我周围的人都是生活 物质上没有任何压力的人，
嗯，
但是他们都不开心，
哎，
甚至我有朋友自杀，
哇，
为什么写这个故事？是因为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自杀了，
嗯，
对，然后他就在想，为什么是这样？
他当时的心里到底是经历过什么？
衣食无忧，为什么要跳楼？
哎，
对，然后为什么会不开心？他就由此写这个电影，然后他为什么没有写更穷的小朋友？他给我的回答是他可能觉得如果写穷的小朋友会让人感觉他在歧视贫穷，
嗯，
对，然后他不想这么干，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答案可能就是如果那个小孩是贫穷的，我们可以把他的问题怪罪在贫穷上，
是的是的，
但是
怪罪在物质上，
对，
嗯，
但是这个设计恰巧就是在表达说跟物质没有关系，
哎，
我一切给你最好的条件，我一切可以给你去最好的学校念书，给你最好的玩具，你仍然会不开心，你仍然会有这样的问题，跟这些跟你的任何物质都没有关系。
是，
嗯，
因为我从小也是这样，我从小没有在物质上有任何的问题，
嗯，
因为我父母其实很优秀，但是，
嗯，
这些不开心我都感受到了，就店里的这些东西，
对，
我都有，对。
所以孔老师你刚刚说学钢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你学钢琴开不开心快不快乐这件事儿。但是你刚刚讲，就是你说到你学钢琴你花的钱跟其他小朋友是一样的，就我觉得这个话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真的，我可能那一刻我只能把我自己放在后面，然后我有一种内疚，这个内疚是我让别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后我为什么要努力的配合，因为我会感觉到内疚，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让我爸爸妈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部分也非常的真实，就不只是在香港，包括在内地，就是我跟我的同行，就是如果接待一个孩子一个青少年，你常常会发现他的父母是成功的，第一他的父母的社会地位高，然后他文化也高，然后也很成功，可是这个家庭开心吗？就是我觉得那个导演拍了一个非常真实的部分，就是在物质条件好像是好的，但是在内在其实这个家庭就是在一个创伤的一个系统里面，因为创伤的那个部分带来的影响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我感觉到了很多基本的需求，情感需求是被剥夺的，就是我得到的资源是匮乏的，然后所以这些才会带来伤害，然后让这个人感觉到我在这个环境里依附的这个部分是很贫乏的，就是比如说情感上能不能回应我，然后在我脆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有一个内在强大的部分是可以接受我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回到那个友杰身上，他最后他选择自杀，自杀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自我攻击，他的那个自我攻击是他所有的愤怒他是没有办法怪到外在的环境上，因为我被评价是失败的，就是没用的，然后我所有的愤怒我也没有办法发泄，我的痛苦也没有办法发泄，我就是我把我自己结束掉和杀掉，就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攻击嘛。然后呢这个家庭就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就是这个孩子没了，他彻底的没了，然后你要怎么接受这个部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说学钢琴的那段，我比较在意是你做这个事儿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我觉得这件事好像好少有人关注，就是然后我觉得友杰真的是他把自己的存在给抹掉，因为没有人承认就是他这样是可以存在的，
嗯，就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得到确认或者是这种欣赏，就丧失了所有往他活的必要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而且觉得他爸爸也是活在创伤里，因为创伤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无论他外在再怎么成功，他的内在的信念仍然是我是弱小的，
对，
就是虽然他爸爸可能很得意春风得意，但是他经历不了失败，就是我是弱小的我是没有价值的这个感觉，这种内在的信念他不会因为我长大之后成功然后就变成好像我很强大，就是创伤这件事永远不会随着时间减弱或者改变，它只有在被它的脆弱和痛苦在被很真实的对待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会变化，所以我觉得他爸爸也，哎，也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毛老师这个说的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从这个社会阶层跃迁来说，
嗯，
就是他这个父亲，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他演讲那一段，他说我曾经过过苦日子，
对，
很穷，
对，
然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努力并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努力就注定会失败，
对，一定不会成功，
对，所以说可见我们可以推想一下，就是他父亲是那种以前就是社会底层，
哎，
比较穷，然后过过苦日子被人瞧不起，
嗯，
然后他肯定是经过他自己的努力，终于进行了这个社会阶层的跃迁，成为了有钱人，
大律师嘛，
啊，对，请了这个娶了漂亮的老婆，生了俩儿子，是吧？走向了人生巅峰，是吧？
哎，
然后呢，但他这个其实内心就是像毛老师所说的，他特别怕回到那个位置，
嗯，
啊，他怕跌落这个阶梯，回到穷日子，他害怕这个。
嗯，
但是你想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他总有年老力衰的那一天呀。
对啊，
对啊，那我干不了活了，我挣不了钱了，那是不是只有我儿子来挣钱呀？
对，
那如果你们俩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努力，你没有我优秀，
嗯，
那是不是我又得老之后又得过穷日子了？他害怕这个呀，所以他就必须得逼着他俩儿子努力，成为至少像他一样优秀的人。
就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担心这两个儿子扶不起来，
对对对，
就是万一我老了，我不行了，然后到了我需要孩子照顾的年纪，
嗯，
你们如果还需要我再照顾的话，这个事儿就很可悲了。
它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了，
对，他会有这种心态的，
对，
为人父母会有这个心态，就我就
不像那种 old money 的家庭，嗯，其实无所谓嘛，对吧？我们家二套是四合院，是吧？哎，这个万一就是有一个东西少了，穷怕了，这种人是，
对对，就是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原始积累才完成了一代积累，可能我们的父辈完成了第一个积累，然后到我们这一代过得稍微好一点，然后从小也，比如我吧，可能就是没有太受物质上的问题，对吧？对，但是我的父母就会担心说，你没有苦出身，你从小过得太舒服了，
嗯，
然后你可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开拓能力和那种坚毅的性格，对吧？
哎，
就如果你们遇到困难，你钱会不会被骗走啊？
是，
万一我们有什么问题，家道中落，你小子能不能撑下去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个问题，
嗯，
你背后不是一个人呀，
哎，
你是一个家族，
对对对对对，
如果全家只有一个人出来了，他背负的是要整个家庭的责任。
是，
如果我老了，我的小孩能不能担得起这个事情？
对，
这个事情就是个问题。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把你按照一个孩子去培养，
他
是把他看成一个这什么家族的希望，是吧？
嚯，
那这压力可就大了，
是
吧？
这是中国的，或者是这种就大人口密度的这种社会里边一定会出现，
资源比较稀缺。
对，就好不容易弄出这么一个人，他就要看什么大宅门呐，
哎，
对吧？甚至我们说那个古装剧里头那些清宫剧，
哎，
无非立储为什么这个事那么难，就是要保证下一代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嘛。
对，
对于家庭来说，我要保证我的家族长期的兴旺啊。
嗯，
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这种历史条件下，中落的很容易，呵呵，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清朝他们为什么培养这些这个太子，就是不太阿哥们这么努力？他们做的也不稳啊，
对
吧？
对
对，他们也怕管不住汉人啊，对吧？
对，就某种意义上，它也是社会的历史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活的就是可能难一些，
是，
对，然后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对我们的下一代会倾注很多的力量。
对对对，
然后如果他们没有完成所谓的期待的话，就很容易受到各种意义上的压力。
对对对，
我
就当然这是咱们从电影中父亲这个角色的一个解读或者一种推想啊。
对，
但是其实电影的主旨还是说
小孩，
我们要关注少年的健康，是吧？
对对，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点，我其实也有认识亲戚是符合电影的一个结构，就是兄弟关系。
嗯，
尤其当一个兄弟是有天赋的或公认大家优秀的，
嗯，
一个不行的情况下，
哎，
怎么办？
是，
对，然后
想想洛基，
哎，对，
哎，
因为这个里边其实就是我有遇到亲戚家里是这样的，就是兄弟两个人，
嗯，
然后那个当哥哥的特别厉害，
哎，
特别能干，
嗯，
成绩好，
是
考出来了，
嗯，
考到学校里城市里边去，然后带着家族就是能够往下走，
哎，
然后他的弟弟就是从小就是成绩不行，
嗯，
然后到后来人过中年了，可能也没混出啥样来，到后来甚至还需要哥哥来帮他，
哎，
来接济他，
是，
那这种可想而知他从小到大面临的社会压力，
嗯，
就是尤其是比方说他上学的时候，那个哥哥从小就老是说，哦，你厉害，能干，听话，成绩好，
嗯，
然后等他那个弟弟来上学的时候，那也有一样的期待，结果发现，哎呀，你这个跟你哥哥好好学学吧，
哎，
你哥当年上学怎么怎么样，对不对？
是。
然后那可想而知，那个小朋友在学校里多难受，包括那个老师也会跟他那个父母亲讲啊，说，
嗯，
你这个大哥多么好，然后你这个二儿子，哎呀，不行，那个对于家长来说，他回去以后怎么办？那只能骂。 对吧？你为什么不像你哥那么努力？
是是是是，
而且尤其是兄弟两个人就更好控制变量了，对吧？
哎，
我们都一样给的资源，一样教的，哎，同一个学校，同一个老师，为什么你跟你哥差那么多？
都是一个 X 染色，一个 Y 染色体，是吧？
嗨，哎，对，就是那这里边对这个小孩看到人，你没有理由啊！
啊，
就刚刚毛老师说的，他们所有的依凭全是没有的，你没有理由，就是有什么说啊？因为我的父母不一样，因为你比我有钱，所以说我没有你好，我很正常。不是，都一样，为什么我还是不如你？
哎，
这对于这个人来说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没错没错，
对对，因为这个案例就是我真实有观察到的这么个现象。
对，
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
嗯，
然后这个母亲到了七八十岁了，可能还在骂这个弟弟。
嚯，
对，就是好像会说你这个好像不行，你为什么不如你哥那么成功？
嗯，对，
你哥太成功了，然后你为什么就这样？可见对这个人创伤是很大的。
嗯，
这个很真实。
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在于电影里所表现出来，就是父母双方他特别在乎面子，尤其是这个爸爸，
哎，
是吧？
嗯嗯，
有一个细节嘛，就是其实这个捐这个十万块钱这事儿，其实不是他爸想干的。
对，
嗯，对。
但是他爸就是站在那儿，哎，噔噔噔噔噔就演讲去了，回来再打老婆是吧？
对，
特别务实，
就是以他妈的名义捐的。
嗯，
然后就他妈说的这个解释的原因是那个郑有杰拿着这个东西给大家签，
嗯，
我就签了
啊，
嗯，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
对对对，面子很重要。
对，
包括就是他这个郑有杰都去世了，结果他还不能把真实的他为什么就是自杀这件事说出来。
对，
所以说我觉得父母要面这个东西啊，其实他不但给孩子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刚才之前讨论很多了，
对，
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就是让孩子意识到面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然后呢孩子有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嗯
嗯，
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东西。
而且有对比的时候更是这样，就是我没有办法用正当的手段去跟你看齐，我只能用一些自己的这种不正常手段，
嗯，
就骗来偷袭，对吧？对，
嗨，
对，
骂我
不骂我，对对，就干这样的事儿。特别小时候还不是很懂事的时候，尤其会动这种小歪脑筋。
对，
去干这个事儿，然后对吧？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像我母亲，
哎，
我母亲就是其实她有一个妹妹，
嗯，
她妹妹是学习好的那个
啊，
她我妈是学习不好的那个，
是啊。
然后我姥爷呢，就经常就把我姨妈，
嗯，
就是我妈妹妹挂在嘴边，
嗯，
啊，多优秀什么什么什么的，嗯，
对。
最后呢，我妈就上一大专，
哦，
我姨妈，你像那个时候啊，他们是这个六零年代的人啊，
嗯，
我姨妈上了本科，
嗯，
考了医科专业
啊，
嗯，
了不起是不是？
可以，不错，
哇。那真是自己也非常非常自豪，然后呢但其实就是他就是特别特别在乎面子，
嗯，
我姨妈这个人，然后于是就是他当初选男朋友选老公啊，
哎，
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是一个，他爸爸
特别帅气的程序员，
是
那种啊，
那时候也不兴程序员，
对，
他爸得是一领导，
嗯，
长得也得帅，然后工作也特别好什么的，
嗯，
结果就是我妈那时候就下海了，结果我妈其实日子就过得比他好，
哎，
哇，这心里就不平衡了，哇，这就不行啊，然后这个人就变得很奇怪，就，
嗯，
啊，
因为这个对比会带来一些所谓社交压力，
嗯，
或者是社会压力，然后反而会破坏家庭关系，让家庭变得扭曲了。
嗯，
对，
这也是这个电影里边能看出来的东西，就能把整个家庭都毁掉了。
就是不能让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不能让他把面子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嗯，
你让他爱学习，那是因为你需要知识，
对，
不是
你
的
分数，你考第一名怎么样，
哎？不是因为你的分数让我有面子，是吧？
嗯，
你去学钢琴是让你有艺才艺，是吧？将来你可能。无论是以此是傍身啊，还是能有口饭吃，
嗯，对，
不是说你弹得好，哎，我有面子，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能传达出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
对对，因为你说到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成为郑有杰这样的小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能感受到我的父母是真的爱我的。
对，
对，就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你要弹得像郎朗一样，或者你学习要考前五什么东西的。
嗯，
他们就是其实有明确的告诉我说，就是。让你学钢琴，就是你会个东西，你就是个手艺，
对，对对对对
你会个东西，对吧？
你
以后
幸福考虑，
对对，你以后你能感受到音乐的快乐，
嗯，
然后你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然后让你好好学习，好好看书，是因为你之后我做节目，对吧？
啊，
就我是能感受到我当年学的那些东西。我看到那些东西能对我的很多表达是有帮助的，
嗯，
包括我每次都要讲这个话，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哈利波特，
哎，
是我爸塞给我，
哦，
对，我爸这把这本书塞给我说，这个书很好看，你要去看
啊，别看 Parrot 了是吧？看这
哇，
这作者还活着是吧？
这跳楼了，杰米罗琳没事儿，
对对对，这咱最多 rolling 一下是吧？
对对 ，rolling 一下，
来一滚儿，
对，当时我爸就给我看嘛，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
嗯，
然后后来做我们做黄皮有计划，毛老师知道这个节目，
嗯，
真的纯靠我。 之前那个积累去做的。
哎，给毛老师猜一下啊，那个日本女高中生撒泼打滚打一个著名作家，
什么玩意儿啊？
是啥
？J.K. Rowling
啊！我的个！哎呀，我的天哪！
插入一个冷笑话，
哎呀，我太冷了，王老师，北京现在还没有那么冷，然后我都穿棉袄了。嗯，
您继续，您继续。
J.K. Rowling 啊，确实是这种，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的正能量的东西也是多的，尤其是我的母亲，其实看到我不舒服的时候，会，她不会像骗你的母亲就逃离，或者就说啊，就是我没有什么立场去说啊，什么东西。就但我妈就会站在我这边说，就是哎，我们是支持你的，你现在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没有关系，我们是支持你去做自己的尝试。
对，
什么东西，就这点，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但是我从小在过程当中，我能感到压力，但是我父母其实是及时的能发现问题，是能帮我救回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真的很重要，尤其是母亲这个，为什么想提，是因为本片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剧情，是母亲走了。
对，
在那个有节跳楼之后，有俊还留下来，但是他就离开了。然后有俊从此过上了不一样的人生。当时有俊说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但是他妈也没有说话就走了。
对，
然后这个点我是问了导演的，就
是
为什么要
设计这个母亲的离开。
他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他就觉得是母亲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他受不了了。就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
啊，
她的老公家暴她，她的儿子因为她也会自责，因为她的原因离开了。
对，
然后她没有理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家庭。她即使知道剩下那个小朋友也需要她，她也只能走掉。她说社会里就很多人，她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但她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来控制的。对，她有她自己的一套逻辑和理由。就是母亲的离开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他这个离开又有他的理由合理，他能把这个创伤给呈现了出来，我觉得还做的挺到位的。
对，
刚说了这么多郑有杰、郑有俊小朋友的事情，其实本片其实通过郑四儿，就是长大之后的这个有俊，其实又做了一些就是其他的关于教育的讨论，包括我们刚提到那个 Vincent 对吧，校园霸凌，就是很多经常会有这种老师会骂打人的孩子，但是从来不问为什么打。
对，
然后这个部分其实通过 Vincent 的这个事情有体现出来，对吧，就其实是被侮辱了怎么怎么样。
是，
然后
但我觉得其实有点，就是你老师都不知道学生有外号且他有这个残疾，我觉得这个有点，
对，这个部分确实我也承认。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刻意
啊。对啊，
但是这块是也有包括自杀这个事情，就是写遗书呀，或者中途有一个，刚刚毛老师也提到那个有一个学生新闻里边自杀之后，郑四儿也非常的生气，
是，
而且还是逗号句号，你知道吗？看，我看的有点尬，但是你又想想他那个时候状态就是生气到不能打字了，就是
生气到读标点符号，
对，就是因为他是要语音输入嘛，对对，那个状态我理解，但是看的时候会有点怪怪的，
是是，
对，然后包括他去查那个亲生的学生是谁的时候，也发现他那个班长，
对，
学生人很好，但是割腕，
哎，
对吧，割手，然后这些问题有很大的压力。包括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就是我们其实里面有一条线是他长大之后他要谈恋爱，然后他老婆怀孕了，然后对不起我不要，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他的父母亲就是他的一些影响，就是因为我问导演说为什么不要这个小孩，有的观众会说，哎，他经历童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经历了自己的哥哥的离世，他发现他的妻子其实某种意义上，虽然我不爱用这个词儿，但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情感替代。
我靠，
对，
有没有就是
这样子吗？
对，你看，比方说他为什么会喜欢那个女生？当然，除了女生本来很好很可爱之外，那个女生喜欢对玩我说话，
那
不
是个巧合吗？要这么解读吗？有点恐怖了呀。
不，就是我并不是说导演在把女性角色工具化，而是说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就是我们是会希望我们的亲密关系里边某种意义上是能弥补一些东西的。对，
我靠，
对。
哎，对，这个不是说我把女性工具化，而是说是两性之间互相的一种情感的诉求。
OK，
因为我童年缺什么东西，我可能会需要一些。
我只需要毛老师帮我肯定，真的是有这种东西吗？
是的，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里会投射。
心理学家真认证了啊，不是我胡说的，
不是过度解读啊，没有六边形的。
我倒不觉得说是把那个他的妻子给工具化，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们在亲密关系中会投射非常多潜意识的情感，那这个潜意识的情感里有我渴望的东西，我恐惧的东西，就是我试图超越的部分，或者是就是像孔老师刚刚说的一种替代性的部分。因为那个玩偶就是他喜欢上他的妻子嘛， 其实那个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他很想回到过去，改变很多部分，
他想弥补一些东西。
对对，就是打动他的，不是说他不爱他妻子，但是确实他内在的那个创伤是让他在面对这个脆弱的时候，他想改变这个态度。就是他的妻子打动他的不就是那个对着玩偶配音，然后那个很孩童化的那一面？
对
对，
可能这个孩童化就意味着脆弱嘛。我觉得他向他妻子伸出那个橄榄枝，他要跟他恋爱，是他真正想要面对这个部分，就面对这个人所谓的就是很孩子化很脆弱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很打动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找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实跟我内在的缺失有关，然后跟我的创伤有关，然后跟我渴望的部分和我想超越的部分有关，确实是存在的。
而且其实我不认为就是所谓我们的友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就是我是为了找个替代品所以我找到这个人。因为你可以发现友俊跟那个女孩她的关系是有阶段性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只是朋友，然后他们只是他们一块出去玩都很开心，但友俊从来没有迈出那一步，直到那个女孩跟他讲表示说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在重逢的时候才成为了这个男女朋友关系，以至于结婚。就是友俊是明白的，我不能以此来去做这个决定，我不能很轻率的就是我需要这个情感需求，所以说你做我女朋友，不是的，他是有犹豫的，
就不是我把你当老公，你把我当兄弟是吧？
对，就从女生那边得到了一个确认，这种双向的东西，他才迈出了这一步。对，他没有一开始去直接跟他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不希望把那个女生工具化。对，我看到有些评论会攻击他，或者就会问说为什么你要设计一个女生那么像哥哥，是不是有种情感弥补，是不是一种利用？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其实导演有充分的去表达这里边的这种复杂的这种心态，
是是是，
对，我觉得这是对的，对，他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处理。啊，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到后来其实有一个刚刚提到的，就为什么不要小孩？对，王老师，你觉得他那个不要小孩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就是他经过他哥哥的这个创伤，然后等于他对于这个和人建立一种这种强社会关系的一种恐惧吧，就比如，
但是他不都已经结婚了吗？不是已经建立了吗？
就是，但是就是说，对于孩子要负起的这种责任，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种恐惧吧，或者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这么对待孩子，然后呢，他害怕自己会像他父亲做出一样的选择，然后害了这个孩子，所以他非常非常惧怕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让他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以至于他会落得他哥哥的下场，这是我的理解。
对，是毛老师这个如何评价？就是不是有一种，比方说，因为不希望我的孩子重复我的这个人生，他有这种恐惧感，所以他不愿意给小孩一个生命。
我可以就是自我暴露一下，比如说我就不想要孩子，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孩子，肯定也跟我没有就是修复完全的创伤有关，因为我就是觉得，就是小孩子长大是一个好难的一个事情呀。就是你想他从那么小的生命，他要开始掌控自己，他要掌控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的情绪，掌控自己的需求，掌控我怎么跟别人建立关系，就是他的很多每一步其实都很需要一个大人的帮忙。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孩子，我就是亲身的在体会，当然不是说童年有多么惨啊，但是我们肯定都在体会这个过程的难。有一点我蛮认同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点，就是友俊的内疚感。就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友杰一直说对不起，然后友俊后来也在说对不起，就是实际上那个就是说到那个内疚，前面提到有一种内疚是神经质的内疚，就这个神经质的内疚是我对于我小小的我做的一个蛮小的一个事情，它可能是发生了一点点过错，但这个过错我并没有特别大的伤害，实际上没有特别大的伤害别人，可是我非常非常的内疚。那个内疚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转化为自我攻击嘛，就是这个内疚很矛盾，因为内疚意味着你在试图为别人负责任，可是你负的责任很大很沉重，就是你让自己承担的那个责任过于沉重了。比如说有人，我可能迟到了，那个人在等我，然后这件事儿也许是让对方多等了一会儿，但是我为什么那么那么的内疚，因为 我为我自己，我这个人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像我真的伤害了别人，特别大的一个伤害，我会潜意识里对自己有一个很坏的一种攻击，和我对我自我的那个概念评价是坏的。所以我觉得友俊当他想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在面对一个特别沉重的事情，就是我要怎么为一个生命负责任，然后这个责任会不会很大，这个孩子如果受伤了，然后他比如说他在学校霸凌了，或者我让他生病了，或者他出现什么意外了，就是他既在承担一个特别沉重的责任，同时这个沉重也让他不敢负责任了，所以他没办法作为一个父亲。但是我又觉得他在努力穿越那个创伤，因为他对他的学生，他慢慢的开始关心关切，他试图承担，就是那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就是他试图去承担学生的脆弱，然后作为他们的一个引导者，就是父亲的一个所谓象征的功能嘛。
因为我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两位老师刚提的这个点都很好，然后但导演给我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
哦，您给说一说。
导演说的是因为他潜意识里边不希望自己过得太幸福，
哦，
因为他觉得他对他的哥哥有愧疚，
OK，
他不想过得，他如果过得太好，
自我惩罚，
对，他会觉得我对不起，就是我哥哥那种状态，这是导演给我的一个解释。
他竟然因为有孩子就会过得很幸福，
那就
太单纯了，是吧？
对，这个我觉得那导演说的有啊，就是这个叫幸存者内疚，
哦，
就是。我作为活下来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莫名的，我随便说一个，比如说汶川地震，然后死了很多人，然后我活下来了，我可能就是我作为幸存的那人，我会内疚，因为我在承担也蛮大的一个情感的东西。而友俊就是因为前面两位老师提到那个同胞的竞争，我恰好也是有哥哥的，就是
哇，
你会非常容易，比如说如果对方被比较被评价，然后他很受伤害，然后友俊恰恰是被拿来做比较的那个人，他很可能他的那个内疚是我幸存下来了，但是我哥哥在这场战役里死掉了，他不想活的幸福是有可能的。
这个往后提就是提到那个友俊的成长，就是他在最后其实是进一步的关心他的学生嘛，然后所谓面对自己的创伤，然后另外一个体现就是他把他的日记给他的前妻，说就因为前妻跟他讲说我们都结婚了，为什么你还有事情不告诉我，
对，
就是那个他小时候的这种创伤，然后他把最后把那个日记本交给他的前妻说你看一看我是怎么一个人，对，然后因为现场我参加了那个上海的那个映后，就首映映后，然后卓一谦导演在现场有观众问，就是说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走向，然后导演说因为友俊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个创伤，开始把他自己的那个真实部分交给这个前妻，他们以后是有可能有机会的，对，对，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回答，对，对，就因为最后还是友俊是面对自己的创伤了，他跟他的父亲和解，他跟他的学生进一步交流，
对，
他跟他的前妻交代了他自己的内心的秘密，我觉得这一块结局的温暖感在这个地方是有去做的，对，
他这个首先至少这个角色人物弧是有的，对吧？他逐渐的会去关心学生，并且把
对
愿意去听这个学生的烦心事儿，其实就是一个表现出他愿意去付出责任的这种表现嘛，
对
吧？原来他就是说啊，你毕业就走了呗，是吧？我也再也不联系了。但是他愿意留出这个电话，愿意去听别人倾诉，就是说明他愿意去尝试去感受替另外一个生命去负责任的这种东西，但虽然是很小的一步，但是对于他来说是一大步了。
然后我这边其实说差不多了，王老师有什么想特别想聊的吗？就是你这个家庭环境跟我不太一样吧？
太没听说过。
对，
但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既然已经
在你也有父亲，对不对？
哎，我们就是在讨论这个孩子儿童这个教育上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镜头我其实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当这个友俊他不是睡觉了嘛，在可能是打瞌睡，谁没干过这事儿呢？
你看看，
哎。但是呢这个老师就说你站起来是吧，然后那个
你站起来我看看你裤子穿没穿， 看的。
说起你没听说过，就是你什么你站着，然后哎什么你冲着墙怎么听课呀、啊、什么的。
王老师也站过是吧？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小小的站了一下，
哎好，
小站一下啊，
小，
太危险了啊！说回来说回来，
嗯，
就是我就觉得在班上对于这个差生的羞辱，其实是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是亲身的，不是我啊，就是我
对对
我能
看别人被羞辱那个，
就是看，对对
对，
对
吧？
然后确实老师就是对于这种差生，他就是不在乎，
哎，
他就是说你不好好听课，我就羞辱你，我让你站着什么的，或者站门口，
对，
然后大家同声也就是哄堂的大笑，
对对对。
但是我记忆中可能就是那些被老师批评的学生呢，他可能确实也不是什么好学生，
对对，
所以就是嬉皮笑脸就过去了。
不能说罪有应得吧，但是确实有理由的。
对对对对，但是对于像有俊这样的小朋友来说的话，你让一个那种你不去问他为什么
好乖的小朋友
啊，
其实是一个
他那种心里的难受，其实老师他根本就不在乎的。对，然后我还记得，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小上小学的时候。我跟一个同学打过架、
哦、
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很瘦啊，我打不过别人。
对，
但是我那时候学习不好，
后来说死他，
打我的没听说过，那个、打我的小朋友学习好，
哎，
老师最后就说我
哦，
那人就没事儿，
嗯
啊，那个是那个其实
我纯教是有优待的，
就是我就觉得在学校对于老师来说，
嗯，
就是对差生的羞辱是应该的，
对对，
好学生就是有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他就是要被保护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老师的保护机制，老师自己的保护机制，因为他管不了那么多学生，
嗯，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班四五十人。对吧，动不动然后他不可能把所有爱给每个学生，
对对对，
所以他一定要有选择的、
啊、
对，这也是老师的自己的保护机制，
对，老师那种什么那个你一个人五分钟单五全班什么
典型 PUA，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我就在想，就一个孩子在家就已经被忽视成这个样子，然后在学校再被嘲笑，哇，那这更是双重打击啊，
对
吧，对，
所以王老师后来学习好是因为觉得他可以打人，对吧，
还没听说过
我学习好了我打谁都行啊
那我这当体育生不行吗，是吧，
教育、
对，
你接着说。
然后另外一个想补充就是说，其实我孔老师
说说你的家事，
哎，就孔老师看完这个电影呢，他带入的是有杰的那个角色。其实我跟您相反，
啊、
我
带入自豪的角色，自雄的角色。
说，哎，我那俩孩子呀，没结婚，还没结婚呢。就是我其实带入的是有俊的那个角色、
啊，
就是其实我小时候学习不错
啊，是
啊，
就因为为了打人嘛，
就是
很努力
啊，就上，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啊，学习就还挺不错的。
是，
然后我有一个就是远房的一个妹妹
啊，
她就学习就不好，
是，
所以有的时候就家里有这种聚会一比较，就是我就成了那个别人家孩子了
啊。
然后我就会亲眼
看
看
程序员有头发留不多，
那时候哪有程序员？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我会亲眼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就说他
哦
啊，对，甚至于我还听说就是由于这个，而且这个孩子就是我这个远房表妹啊，她就是很不听话。他就会自己
很混的那种是吧，
对，然后就是对那个时候女孩子一般都抓什么呀，就是抓谈朋友、
啊
然后呢他妈妈就会故意早下班埋伏、
哎、
然后突然从电线杆跳出来说，哎，你看你交男朋友吧，我抓上来，回去就是 一顿骂，然后他爸就直接就扇他嘴巴，
哟，
有次一扇一墙都是血那种，
哇、
哦、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
当多大蚊子是吧？
啊，嗨，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我当时打我没看见，但是骂的时候，我确实也是
听到耳朵里，
我确实
回去我也这么骂别人，
没，就是学会练嘴上功夫了是吗？
啊、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就确实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也只能说装没看见。
嗯，
真的是跟那个有俊在班上看别人嘲笑的他哥哥一样，就是我就不知道该干嘛呀，是吧、
哦、
你们都说他，难道是因为他被爸爸妈妈说跟我
没关系，
跟我
对
他好有什么关系吗，
是
吧，那个。但是现在想想其实也是感觉没有去同理心，可能确实那时候小孩也没什么同理心吧。对，然后后面这个局势还没结束呢，我这个远房表妹啊，就是最后他父母完全就控制不了他了，
对，
于是呢就把他要送到这个少管所，
嗯
啊，但是跟送他不听话、嗯、结果怎么着呢，
他不愿意去呗，对，
不愿意去，然后就
去呢是吧，
啊，就好像就是怎么说呀，
嗯，
据说 据说他妈哪儿弄出一什么这个安眠药，
嚯，
然后就给他放饭里头就给弄睡着了、
嗯、
然后就拉着车拉过去，醒来一看，嚯，就到少管所了啊，就是这么变态
，for real
啊，
好惨烈的故事。
然后这故事还没结束呢，
哎呦，你接着聊
啊。这故事结果，这个送到少管所之后啊，
嗯，
哎，他越狱了，
什么玩意儿？
啊、他们这少管所是就上下铺，
嗯，
其实是三个床，
你看看
两个被管的学生加一个老师，
嗯，
结果有一天这个一月黑风高啊，
哎呀，
然后我这个远房的这个亲戚就拿这个胶带把这老师绑床上了，然后偷了钥匙就跟另外一个姑娘就跑出去了。
不是王老师，我确认一下，你说这不是段子对吧？
啊，真不是，这是真实真实发生的事情。结果这老师就那个校长亲自就给他父母打电话说这不行，这学费退给你，这小孩子我管不了了，你给接回去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孩子，但是你看现在想想人家最后结果嫁给一大款，哎，现在活得比我还好是吧，我是一程序员，
哎，
我真为他高兴啊是吧，哎，
但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一个点，就是你刚王老师说的这个小孩，他所谓的父母也对他进行就很过分了，就是个把他绑到少管所这事
啊，对，
甚至下药对吧，这事儿都真事儿，不是我们瞎编的，
哎，
就听上去都不像一个正常家庭会干的事儿，但是这个小孩没事儿，
哎，
对，然后这里边就可能有人会有说法了，对吧？
啊，
你说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小朋友跳楼，那社会就层面就说，哦，你不够坚强的，
是，
现在小朋友都那么脆弱，
对，
对吧？就是那社会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场所，
哎，
你看看这样的人
是，
对吧？就能这样，反过来现在过得比王老师物质条件都好，
哎，你看看，
很多人会以此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例子吧。
嗯，
就是那社会就是残酷的呀，你能在这种更恶劣的情况下都有机会能够存活下来，并且
社会比我们这家庭残酷多了，
对，
你连我这关都过不去是吧，把你放出去你也活不了，
对，就这个事儿确实是包括很多人会提嘛，就什么逆境当中你才能放下英雄本色，
哎，还有一个词叫逆商是吧，
对，这个当然我看了王老给我讲这故事我当时听傻了，但是我反过来就说那有杰跟就王老师的这个远房妹妹肯定不是一种孩子，
嗯，
有杰多乖啊，
对，
多想那个什么呀，然后而且王老师刚提的那个例子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姑娘很混，
哎，
根本不在乎父母的那些东西，
是是，
但是有杰不一样，
对，
有杰很在乎父母给他的那个价值观，
他想成为，我说有杰啊，
对，
他想成为父母期望的那个样子，
对对，但是那个小姑娘更不管，
是，
就他内心有主意，
哎，
他跟那个有杰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说他反正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求生，
是，
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很强的求生欲，
哎，
他是为自己活着的，但是有杰明显在里边是为父母的要求活着的，
嗯，
这个两个小孩子的心态就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嗯，
就是有的小孩就可能就是不一样，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小孩可以这样，就那个小孩就可以，
嗯，
就是不一样的嘛，
哎，是的，是的，
对，
对，
毛老师对这个有趣的案例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我其实是觉得反抗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有一个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比如说如果我们接待一个孩子的咨询，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孩子都已经非常非常痛苦了，然后但是他的父母还在问他什么时候能上学，他能不能学习好，他什么时候能变好，但是父母说的那个变好常常不是说这个孩子能不能变得快乐，而是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这个赛道上。然后我不知道两位老师知不知道，就是之前应该是去年还是去年开始，就是报道说在一线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现在儿童精神科爆满，对所有人就是刚才提到最有感触的，我是对那个很多网友评论说这个现在孩子脆弱这个事儿，我是感觉很愤怒的，就是爆出来的是就是这个儿童精神科爆满，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所有孩子的抑郁和焦虑的那个年龄普遍的变得更低了，
嗯，
就是我觉得不是我们的孩子脆弱，是这个社会很脆弱，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远房的那个表妹，就是她的反抗方式不一样，然后每个孩子的反抗方式不一样，然后我会很高兴听到她能那么反抗，是她自己慢慢可以发展出她自己所谓的活下来的那个部分，
对，
他活下来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自我其实不只是来自于比如说父母社会对我们的培养，还有很大一个部分的自我是来自于我反抗然后我背叛这种培养，
嗯，
就我不接受我拒绝，然后我找到我自己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价值感。然后说到那个反抗的方式不一样，那有的孩子他的反抗的方式就是我跟我父母吵架， 然后我离家出走，然后我越狱，我离开少管所，而且我去绑那个人，我通过就是反击，然后我的愤怒发泄出去。但是有一些孩子他的反击方式是生病，就是打着引号的生病。他的生病其实是他在代替他的家庭和整个社会生病，因为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里，如果这个家庭的闭环特别的牢固，他没有别的世界可以去。然后像王老师说的那个远房的妹妹，她还可以谈恋爱，她有可能还有她自己的同伴。但如果这个孩子他的世界很狭窄，他就是这个世界里权力最弱的那一环，他就会非常天然的接受和承载那个父母的期待和情绪。因为就像前面说的，他得保证自己这个世界，这个哪怕很狭窄的世界是存活下来的，虽然很糟糕，但是至少我还有关系，我还有我父母，我还哪怕他们对我不好，
不绝望。
对，他不绝望，
人生终将辉煌。
哎，
是的。然后但是他的反抗方式就是自我攻击了呀。然后他自我攻击之后他生病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他脆弱，是承载他的环境太脆弱了。
这个解释就非常好的，非常暖心。
是的是的。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没有说我为什么一开始打分扣了 0.5 颗星。
你说一说。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父亲的那个反转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就是你看他刻画这个父亲的形象，包括尤其是他这个追悼会都不愿意透露出他这个孩子是因为死于自杀。
对 对, 对。
这么一个
有病
的父亲。然后结果他突然就是说，哦，你看我这个很爱你的这个哥哥呀，我至今都在听着他弹的琴那曲子呀，然后就跟他儿子抱头痛哭。
哎，
我就觉得这个洗白真的是有点太突然了，对吧？
我懂你意思。
对，就是感觉尤其是前面的这种表现，我不觉得这个
父亲会悔改。
哎，会悔改是吧？说什么你看他有个细节嘛，说你看这个曲子断断续续的是吧，哎，是不是你弹的？其实不是他弹，是他哥弹的嘛。
对，
致敬蝙蝠侠了嘛。哥弹，
哎呀我的天，
哥弹了啊。
你就能找到包袱呢啊。
你看 Max 的嘛，对吧？哎，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唯一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的地方，所以我就插一个为什么扣 0.5 颗星。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这个。
我觉得我同意王老师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篇幅上限制了他父亲，因为其实有一段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本片饰演郑有杰的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叫戴玉琪。因为他没有什么过去的一些履历，所以我没有太介绍。
是，
但是他那个阶段其实很重要，就是
他抽烟那段是吧，
青少年那个时候。就是戴玉琪饰演的这个版本的郑 Sir 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跟父亲做对抗。然后其实里面有一段他跟他父亲的这个交流嘛，就是
吃烧麦是吧，
不就是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去开家长会，然后他父亲说你不要再惹事了又得换学校了，
嘴上有伤嘛，对吧？
对，
打架了。
对，你还要我每次给你换学校我很忙啦，对吧？这个大佬，对吧？就那种。然后我是觉得那一块那个时期应该要多一点的准备。就是因为里边有很多部分是那个小朋友在谈恋爱，
对
吧？我觉得谈恋爱部分稍微多了一点点。
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去提的是在这个阶段里呢他的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有什么变化。
而且那个时候对友杰就消失了嘛，
那个时候应该需要让我们看到一些父亲的改变，
对，
或者忏悔。但是我感觉确实跟王老师会比较类似，我是觉得我没有太感受到父亲在这个阶段是有扭转这个方向的。
对，
直到最后所谓的就是结尾的时候他哭成那个样子，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怪。
对对 对, 对，就是你临，就是哎，人到死的时候，你突然想悔改了，这是吧？
不合适，对吧？
对，
完了，
对
吧？
哎，
死这么多年了，对。王老师对这个怎么看？你有这种感受吗？
我其实也有，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很多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就这个成功人士是什么上的一个定义？就是功能。功能很厉害，然后但是他的情感是非常薄弱的，就是他在隔离情感，他在隔离怎么去同理别人，体会别人的痛苦。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点儿，就是突然，就是他爸爸怎么就转变了呢？但是我可能那一刻我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有点合理化的解释，就是他爸爸老了。
它的功能没有那么强了，
哎，
对对对。但是这个我们在讲人为什么就这个社会不能异化一个人，
对，
就是异化一个人就是把他强调他的功能，他要很厉害，他要能赚钱，他要比 比如说长得帅长得漂亮其实也是一种异化、嗯、
对，
但是是因为一个人最终都要面对他最后他生命的衰老，
嗯，
他死亡，他要死了，他会生病，就是他无论他再怎么成功这些东西他无法掌控。
对对，
所以我找的合理化的解释就是当他面对他真正无法掌控的时候，他真正体会到痛苦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
嗯嗯，因为我确实能感受到一些包括影视剧作品里面都会提到，就当一个强人他老了之后他往往那个时候就会变得柔软。
嗯，
对，他的柔软来自于可能在他社会功能性消失了之后，他都得有一个新的东西来去、
嗯、
就刚刚毛老师讲的自恋性人格、
哎、
对吧，就是、
嗯，
需要有一个新的东西让他就是
支撑他
支撑下去、
啊、
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像很多强人老了之后他反而开始怀念他的子女或者回顾他的家庭的时候会更有感慨，可能也跟这个也有关系。我觉得
对、哎、早干嘛去了是吧，
所以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老，所以就体会不到这个父亲的感受、
嗯、
你知道吗，
对
对
对，是我们太年轻了，
我们还是年轻。
而且他那爸爸之前不是还有一个台词吗、
啊、
说你看你长这么好看是吧、
哎、
干脆你叫有俊是吧，但是问题就是说你都知道你儿子学习不好但长得好看是吧，那你为什么不因材施教呢是吧，
比方说
哎让他学学唱跳啊，
哎
是吧，哎当个偶像啊，
是是是，
未来去演个地下党啊是吧，
您说的不会是、
哎是哎我太最爱的一波老师是吧，
对对对 啊，我们在这个严肃的话题下开个玩笑大家不要介意对对 对，但确实是就是这个父亲对这个孩子这块就是没有太多的关注，就是他应该要明白就是
这我的这个词儿啊叫模式化教育
啊，对，
就是你、这个、
他只有这一条路，
对对对，
这条路
哎哎孔老师懂我意思，就是你必须得是什么学钢琴，
对
考试对吧，你就不能学快板
对，
哎你不背课文你就不能背这个绕口令是吧，
你要说相声你就完了，
哎你瞧瞧啊，
你看那些相声演员到现在才200一场呢对吧确实也 是对对，就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每个小孩不一样，但是往往作为父母尤其是还要工作，
对，
还要自己生活，还需要自己在社会上强化它的功能，
对对，您说这太
对
了，
对，
一定得孩子长大一定要考公务员是吧，你干别的就不行是吧，
对，就是所以他会忽视很多对孩子更细致的一些判断，
是，
就有的孩子可能这就是对吧，更适合配音对吧，那可能就上艺术学校去了，
对啊，
艺考去了也可能啊、嗯、对不对，对，就这一块其实就怎么说，父母的这种经验或者父母的这种爱不是说我就给你最好的我就是爱你的，这还是体现在一些很细致的东西上面，
就是你说的更夸张一点的，就是说父母的见识并不一定就是全面的，
对对对，
他不一定是对的、
嗯、
但是孩子是个小孩、嗯、他哪知道啊，
就父母的观点是他的全世界，
嗯，孩子就说哦，我弹琴不行我学习不好那我就是个废物，
对对对，
那说不定你我其实这张脸我靠是吧、嗯，将来可能就是个什么金城武啊，
对对，
吴彦祖、啊、那就被这耽误了是吧，
我父亲在这几年经常跟我讲一句话，说我现在真正有这种感受，说是我没有办法去对很多事情下一个确定性判断了，
哎
嗯嗯，
现在这个世界发生很多事情我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但是我要去接受这件事情，
就上次看一个孩子们就画不出那池子了、
啊、对对马达那个池子的这个功能马达变了，不太理解、
啊、
这个开玩笑了，但是现在确实是、
啊，
我父亲这两年跟我讲的越来越多的是这个事情，
是
他随着年龄增长，他也会感觉到啊，很多东西就超过我的认知范围了。
对对 对，
我在他对他去判断就会有问题。然后他跟我、
嗯，
他现在经常跟我讲说，儿子，我也不知道你将来会做什么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对，
我没有办法给你真正的指导了，
啊、
就你就要自己去想了。
是是是。
对，这也是感觉就是人可能到了一定岁数慢慢就会理解很多，
但是这是您作为一个30岁的人的时候、
哎、
您有自己的世界观你会这么想吗，但是我们其实说到这个电影里头，
对，
你对一个10岁的孩子是吧，那他就是你说星星我们围着星星转、
哎、
那个天是蓝绿色的是吧，那他说你说的就信什么呀，
对
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但是就是那个我就是我们作为孩子第一回当孩子，他们作为父母第一回当父母，然后都不懂，
嗯，
对对，所以为什么这个电影显得如此的珍贵了、
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孩子不要一块同时生是吧？要隔几年是吧？
对对对，
吸取教训，
一个好练废的换下一个是吧？别，这个跟我们的电影片初衷不符啊！就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对，
开玩笑，
对，但确实是，我觉得父母其实要对养孩子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准备，
对，
我就尤其像
或者多反思吧，
对，这么多案例出来了，我们可能像我们父母这一代还没法做那么细致，但可能到我们这一代，如果我们需要有孩子，你看有这样的电影出来，可能要多去关注一下、嗯、确实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是是是，
对对，
所以电影还是很有意义的，
确实确实是非常有帮助对这个社会的探讨、
嗯、
因为当时导演跟我讲的是他其实只是对这个香港的现实有一个自己的思考，但他觉得需要去讨论，
嗯，
但他又担心大家 不会想看这样的东西，他会担心大家觉得这东西不重要，但是其实香港的票房就已经在告诉他说大家很担心这个事情，那他会觉得他这个电影是有价值的了。
对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其实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就是看这个电影其实很需要勇气的，因为你要去面对一些非常非常你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对，我觉得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个下一个环节了。
好嘞好嘞好嘞。
就毛老师是幸运老师，对吧？就是他但他这个做咨询是要收钱的。
是。
对，我没钱。
哎。
对，所以众所周知我们挣不到钱嘛。对，所以说我就借这个机会啊。
现在是下面是打赏环节。
对，没有关系，不是这回事。对，这个机会我觉得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个电影想到了一些关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就是想问问我们毛老师，看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是怎么个搪塞过去，不是解答出来的。对，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个重要的问题，其实这个我看完以后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就是我无法变成我想要的成为的大人怎么办。
嗯，
因为我自己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是我没有达到我对我自己的期待。
哦，
对，但是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对吧，我的天花板也在肉眼可见的能看到，
啊，
对吧？然后那我心里就会有问题。那如果我成为不了怎么办？
哎，
对，
交给你的孩子去完成。
对，这就很危险，不能这样做，对不对？就不能这样做。所以说，我就是我们觉得需要从心理老师的角度的去聊聊说，说孩子这么问你，你该怎么回答，对吧？
哎，
这是个现实问题。
老师，那我搪塞你一下，就是。变不成就变不成呗，
哎，你跟导演一样啊，都这么告诉我。
当然我也有另外的答案哈，就是
另收费的，
对，嗨，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孔老师你说的，我会好奇，如果咱俩对话就是时间更长，那我就会好奇你想变成什么样的大人。
哦，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对对对，就是你要实现的那个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然后当然我可能说的稍微有点理论，但是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我的工作经验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渴望，就是这个渴望是我要实现自己。
嗯，
所以你问的那个问题其实是在表达我不想要只是活着，我是想成为我自己的。然后那其实前面两位老师聊到就是那个以前上学，然后所有的老师是怎么对待学生的，父母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是他们的标准就一个。我觉得所有这些优胜劣汰的标准背后都在影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只关心怎么活着。
嗯，
就是怎么能活下来。可是怎么活下来这件事儿，是因为我们处在创伤里面，就是在创伤里面我当然想的就是我怎么活得安全，这个安全感很重要。然后实际上这意味着我在这个创伤里是匮乏的，我得到的资源特别的少，所以我没有机会去想我要怎么实现我自己。但是这个部分会一直在，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心里是有一个渴望，有一个积极的一个取向，就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痛苦，多大的困境，他都想要他自己本来的面目被接纳，然后接纳之后他可以发展他自己，所以他自己身上的那个潜能像需要被看到。就像咱们前面讨论好多有杰和有俊，比如说有杰真的活下来了，他会变成什么大人呢？就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件事儿，他会成为一个配音演员吗？还是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
嗯，
我觉得他成为什么都可以，他有这个可能性。就是人活着要建立在可能性和我在也在接受不确定，因为我接受不确定性，就是孔老师说你爸爸说的那个话，很多事情他其实不那么确定嘛，但我接受不确定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在接受我有各种可能性。那其实你说的那个想变成心目中成为的那个大人，我觉得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首先我理解我自己本来的面目，然后我本来的面目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是建立在优胜劣汰的那种很残酷的环境上，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就是我接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性，那我就可以朝我有特性的方向去改变和发展，而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建设的很发展的那个部分。如果我们变不成心里想成为的大人，我觉得一个是 我们可能允许自己，就是我允许自己，然后我跟我自己合作，我慢慢很有可能你是可以变成心里想成为的大人的，但是前提是我接受我自己，我有我自己很独特的部分，比如说我如果我带入有节，那我不是有句，那我不变成有句，有没有更多可能性变成别人，变成我自己，这是我的回答。
嗯，套用那个国际形势，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哎，
对，
要有中国特色的才行，
对对对，
是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王老师那个话，我感觉下来，其实就是你要首先对你自己有正确认识，
哎，
你要知道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的这个道路，对吧？
是是是，
清楚的要剖析自己，明白有什么道路，然后去往那个道路上行驶，然后你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状态。对，刚刚这个回答特别好啊，这个
可以。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啊，
哎，您说，
因为我发现我的很多时候我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比方说练钢琴这件事情，
哎。
到底是我天赋不够好，还是我不够努力？
哎，
而且这个东西你是无底洞的徘徊，
是
对，因为谈到就王老师说，你可能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乐器啊。比方说，我学钢琴的时候，
我学过口哨。
哎，嚯，您这个乐器，
我给你表演一个。
哎，不用了，不用了，对，这么完了，你不用很流氓了。对，然后到我这儿弹钢琴，我的父母会拿，比方李云迪、郎朗。他们的本意当然是要督促我努力了，对吧？但他们举这个例子说，你看郎朗练琴一天练十个小时，
哎，
然后李云迪练琴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度过了什么样的艰苦的坎儿，然后这么辛苦跑过，最后他才成。儿子，你努力程度还没远没有到那个两位那个程度呢，
啊，
对吧？你跟我现在跟我说这个，对吧？就会有那种感觉，
灌鸡汤了，开始。
对对，但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郎朗和李云迪真有那么努力，
哎，
这一点不开玩笑。
是，
他要没那么努力，他也成为不了他现在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那对我来说，我的问题是。
没有这个兴趣去做这个东西，
对，我这到底我谈不好是什么问题呢？
啊，
但是就如果不努力，那是我的问题。
是，
如果是天赋不够，那是别人的问题，对吧？那跟我没关系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在我心里边，我从什么道德正确角度来讲，我好像不能说是我天赋不够吧？
嗯，
我是不是得先到他们那个努力程度，我才有资格说这个事儿
啊？
这个是我的内耗，就变成了我的内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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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在学任何东西的时候，都会，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轻松能够学会的东西，
嗯，
我都会经历这个问题。
对，
就到底是我就不是干这个的，
嗯，
还是说我还不够努力，没有下到那个本钱？
哎，
对，这个就我很困惑，这让我一直很不舒服。
是，
我懂。所以这种情况下，毛老师一般怎么去化疗呢？就是，
哎，你让孔老师舒不舒服是吧？嗯，
就是我按我自己的理解啊，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孔老师那个问题就是努力、聪明，我觉得它可以翻译成两个，就是一个是。是我有没有天赋，
哎，
然后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
嗯，
然后那这里头也有一个部分，就是我怎么面对我的有限的部分和我觉得我无限的那个点。就很多小孩子他小的时候是觉得他无限的，
嗯，
就他有一个很夸大的想象，就是我肯定很厉害，
哎，
然后比如说我要成为科学家，我要成为宇航员，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无限大的，但是就是生命本身是你会慢慢的在面对自己的有限，比如说郑志雄他老了，他要面对死亡，他要面对衰老，
对，
所以我觉得除了那个无限，就是我怎么实现我自己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人生的课题是我怎么面对我的有限，
哎，面对现实，
对，那个是现实的部分。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有一个作家他写他自己创作的部分，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天赋型的作家了，他已经很厉害了，他写的书真的很好，但是他不断的在说他写作的时候非常的痛苦，
对，
就他写完之后他觉得哇这个东西像屎一样就是
那可能是用手指写的
但是他坚持在写，我觉得他坚持在写是他在分辨就这件事儿有哪些是我必要的痛苦，
嗯，
就是我要坚持一件事儿，我必须承受这个必要的痛苦，但是我要承受这个必要的痛苦，我怎么能承受下来呢？就是我越面对自己，理解自己和接纳自己，所谓的接纳其实常常都是接纳自己的有限嘛，我有限的部分就是我有的时候能掌控，我有的时候发现我掌控不了。那有节很艰难的就是他从他生命一开始有他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爸爸和弟弟比较，他常常觉得他没有掌控感，
嗯，
他其实一直在学习练习跟自己很有限的不行的部分相处，但是如果他身边的人帮助他就是能够接纳这个有限，而不是他去 痛恨自己的有限。
嗯，
那我觉得他会有他自己慢慢学会掌控的方式。
对，
就是我看的那个作家，他就是他写这个作品，他慢慢接受啊，我写作是痛苦的，但是我坚持下来了。就是坚持下来的前提是我有一个内在的那个自我或者自体的那个部分，它是相对坚固一点，然后有弹性一点。
嗯，
那有弹性一点，我慢慢你就会发现，哦，天赋当然在里头会起一些作用，但是努力也在起作用。就是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那个郑自雄说的努力这件事儿，但是努力是要在我不那么内耗，然后我能跟自己很好的合作的过程中我才能做到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跟那个有限的部分是我们怎么学会跟自己相处。因为你可能一辈子像郑自雄一样，他可以逃避跟任何人相处，他不能跟他妻子好好相处，他也不能跟自己的孩子好好相处，但是有一个事情是我们肯定逃不开，要跟自己相处嘛。但是你跟自己相处怎么样是不要那么消耗自己，责怪自己，而是跟自己合作。
嗯，
那可能就是努力和聪明这件事儿就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冲突的问题，而是我觉得我慢慢有动力能坚持下去的问题。嗯，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
我觉得其实感觉下来还是要就是要认清自己的，就是你得知道自己是几根葱，
要敢于认怂是吧？
哎，对，努力认怂啊！
哎，
人生的意义就是认怂。
我不是朗朗，
对，
我是孔孔啊！
对，嗨，对。
但孔老师，你不是学音乐有快乐的东西吗？因为你留下来了有一些你面对音乐。
嗯，
然后面对电影你非常喜欢的部分，我觉得那个已经很成功了
啊。是吗？好的，
他在给你带来资源呀。
对，这就遇到下个问题了，对吧？
哎，你继续说。
我现在开始这个，比方说我得接受自己的平庸，
哎，
对吧？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
是，
我不想接受。
哎呦，
对吧？就比方说我什么电台做了七八年，到现在没有挣够2000万，
哎，
对吧？就其实我们连五百块都没挣到，
没挣
过。对，但是就你会觉得你不甘心啊，对吧？就是你说我不够热爱这个电台吗？
嗯，
肯定不是。
对啊，
做了那么多，做起这么久，哎，发现还是不太行，对吧？
嗯，
人家随便做做就肯定把你超了，那这个东西我接受不了，对吧？
是，
我就这个东西，刚毛老师讲过，你要跟学会跟自己相处。
哎，
我就是我看到这个样子，我相处不了自己。什么垃圾，对吧？这个人，对吧？对吧？就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很难，就是我们好像很难接受自己是要就是这辈子就这样了
啊。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痛苦。
嗯，那我觉得你跟我说一个就是有点那个什么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你跟我看到那个作家他写的传记一样。
嗯，
就是他会坚持下，他也不甘心嘛。
嗯，
然后不甘心的部分也在推动他继续写作。那可能我觉得孔老师，你不甘心的部分就在推动你想继续做下去。
对，
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继续下去它会发生什么，它能发生的可能性有很多呀。
对，说不定就没用了呢。对，
火行业没了是不是？
哎，对，播客都完了，孔老师还没做出来呢。嗯，
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孔老师你在关注的一个点，没准它是一种积极的情感，虽然它有点折磨哈，但是这个折磨它的痛苦可能来自于，还是像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说的自我接纳也不是完全我什么都不干我放弃了，就是它是一种平衡。我觉得你的那个我不想接受我的平庸，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内疚，就是存在的内疚。那个存在内疚是我想对我自己负责任呀，就这个负责任是我有一个潜在的潜意识的东西，是我可能会成为某种样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我不想限制自己，然后我想实现自己的那个潜能，然后我会对于没有实现的受到压制的那个潜力有一种不甘心，然后我觉得这个不甘心它可能有一些很积极的部分，然后就是我不想跟自己很疏离，跟自己分裂，或者是我很想做到，就是有杰一直说的那个话，就是我想成为的那个大人。但是当我成为不了的时候，那个存在性的内疚是，我觉得我没有对自己负责任，
对，
负全责，
对，
啊，就是我想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任，那个负责任是我想非常 努力的投入到我的生命里，
嗯，
那它是一个积极的部分。
王老师意思就是你要往好的方向看，
哎，
就是说明就是你这个头铁啊，说不定能成功，对吧？但是你没这个东西，头铁不了，
哎，
对，就是还是就是促进我们去获得更大成功的可能性，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点，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本片一提到电影的这个里边那些遭遇，大家都会自然而然提到一个很流行的话啊，叫
什么呢？
东亚的社会焦虑。
哦，
对，然后这个部分也成为了这个电影大家讨论点，就包括之前的《涉过愤怒的海》，
是
就那黄渤那演的电影，
哎，对对对对，
就说那个他老爸不爱这个女儿，对吧？这代表了什么？一个是父权，
嗯，
对，一个就是这个东亚文化，对吧？就是这种劣根性，对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这么大，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王老师其实肯定是看过很多案例，包括那个国内国外的，对吧？
哎，而肯定应该主要都是东亚的，
对对对。所以说我，对我，所以我想问问毛老师，就是这种电影中存在的这种问题，是我们应该，他对东亚孩子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矛头指向自己这种文化的继承？
嗯，
对，这个我特别好奇，从您的角度看是怎么看的？
或者就是多延伸一步，就是说这个西方是吧，
啊，
就是不非东亚的这个
小孩也跳楼，
啊，
是吧？
还是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是吧？或者他们是不是就比我们更好？或者
对对 对, 对，跳的少一点，
哎，
啊，就楼层没那么高嘛，
跳的低一点，啊，
对。对，您说。
嗯，我觉得，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我可能只能说一部分答案，就是，我觉得西方，我了解到听说过的哈，他们在面对更多的是一种孤独。可能看一些剧集，然后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然后他也不信任这个世界，然后他们会有大量的比如说性。然后我性通过性找到一个出口，
哦，
或者有毒品滥用的那种情况，
就找到自我，对吧？嗯，
对对，他们在找一个出口，但是同时又在感觉孤独。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文化，就是我们说到刚才说到那个父权，其实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说其他的国家和社会不存在父权，它也是存在的。
嗯，
但是可能啊。就是大家老会提到东亚的文化和孩子，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父权有我们的那个父权的特征，
嗯，
就我们的家庭的文化是非常紧密的，
嗯，
你会感觉这个孩子他好大了，就是他，但是他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心理上的分离，那个心理上的分离就是，就像有杰他如果活下来，他一定要面对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爸爸期待我这样。
嗯，
但是我自己想干嘛，
对，
就这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分离。但是我们的那个父权的特征是我们不鼓励一个人为了自我而去努力，就我们老说孝顺，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听就是国外的心理的老师讲到，就是他们没有孝顺这个词儿，
哎，
他们是没有这样孝顺懂事。然后我们用英语，我们想去翻译，我怎么翻译懂事，
嗯，
然后我不知道找到一个什么词儿
，no things，
嗨，
对，所以他们的文化可能有很多关注自我的部分，
嗯，
我觉得就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两端，嗯，然后我们不鼓励因为自我，我要背叛家庭，我要背叛家长的权威的那个期待，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打着引号的背叛和分离，它才会带来一种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你会有一种有可能你会心慌，
嗯，
就是你在游戏的地图上你要自己来决定方向，
哎，
就这个是很不安的一件事情。
塞尔达是吧？
我
对，很塞尔达的感觉，但是我们的文化是不太鼓励这种自由的，所以我们就越这样越会捆绑在一起，
嗯，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弊端和问题的话，就是那我们也在减少我实现自己的可能性，我可能就会把我的角色只限定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期待的角色上，但我觉得这个社会它如果是这样的，那人一定会窒息吧，就像看这个电影的那种窒息感，你就会感觉你生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地图上，
嗯，
比如说我只能做我父母期待的那个样子，我结婚之后我只能，我觉得也存在比如说性别，我是一个男性，我必须要 很厉害，
嗯，
然后要能养家糊口，
撑起这个家，
对，撑起这个家，我要比我妻子赚钱多。然后妻子也是，我就是比如说我要温顺吗，我要一定要牺牲自己吗？然后但我们肯定不只是那个角色，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在讲东亚的孩子，就是在讲对这个部分的也许有痛恨，有愤怒，有难过和悲伤，恰恰在我看也是一个积极的部分，是我们可能想找一个出口，
嗯，
就是我可不可以不只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太苦了，
嗯，
对，
嗯，
你纵观中国的或者是东亚整个东亚的近代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被工业化快速挤压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是迅速直接从农业进入到工业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过去的整个东亚的整个的社会结构，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作机制，
嗯，
因为过去的小农经济的这种状态，它必须得是以这种大家族为单位，然后才能够去完成的这个东西，因为大家族是一个生存保障，
对，
有兄弟姐妹多，他能有更多人干活，然后如果万一有一些人有一些生病或者就或者不太行或者怎么样，家族会支撑着你，
哎，
所以说在物质没有极度的旺盛并且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这种大家族是能够去支持你去更好的存活的，
对，
所以说在当时的这种经济结构下，这个家庭这个事情在东亚的文化里面被看得非常的重，
是的是的，
对，这个是因为一些经济或者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文化上的一些东西，
文化也是因为有逻辑，文化的形式是有逻辑的嘛，
啊，
逻辑的背后往往就是经济问题，
嗯，
对
对，或者是社会的一些结构问题，对，然后
它是可能也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对，互相循环叠加，
对对
对,
对，
螺旋态的这样的一种
螺旋态，
所以到后来就会显得就是我们的文化很厚重，还在那个东西上，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变掉了，
嗯，生产力也已经进步了很多了，但是它其实还是这个样子，
对，包括很多我们说女性的权益的关注，
对，
跟背后也跟这些社会的整体的经济环境的变革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
对，它是有逻辑可循的，它不是突然就说我们要强调一个什么东西了。所以说往往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背后的文化还很重，
哎，
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惯性都很重，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面临的生产包括现在信息时代的那种状态不一样了，
嗯，
然后自然会发生碰撞，嗯，对，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就不能说哪边对哪边错，它就是一个在社会进到这个阶段里边我们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这个是我在看这个东西的一个感受。你说哪怕你说与其把矛盾指向东亚，我觉得矛盾应该指向高密度的人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适应这个社会，
嗯，
对，而且尤其东亚是一个人口过多，所以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比方说郑自雄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不卷你怎么办，
是是是，
对，你不卷你就死在那个地方，那你只能卷，你不卷别人逼着你卷，对不对，你跟我说你有别的路，你不一定有啊，对不对，你现在你比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有钱，所以说我可能可以给你走第二条路，但是那大部分家庭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
哎，
学习好永远是最有几率出来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凭什么给你当艺术家，
对
对，这里边就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是必须得面对的，你不能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说我们要给孩子什么自由的选择，那我给你选择了我们家完蛋了，这个有很有可能这个事情他从现实角度上他没有办法去挑战这种概率，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你
没错没错，它等于其实家族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能让事情平稳往好处方向发展，
它是一个保障嘛，
对，概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对,
对，
但是你要如果你要拆掉这个东西，你必须得保证你拆掉这个系统之后，嗯，还能够有存活率，
是
西方是因为人口少，所以他没那个必要，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他自然要追求自由，因为
他人口少，他资源还丰富呢。
对，
你看美国这地方，
往外走，你反正有地方给你待，但中国真不一样。
对，
或者东亚，我要做自由选择，我需要去完成这个事情的付的代价要高很多。
是的，
对，所以说，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充分的认可那些选择自由的人，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他付的代价是更多的。
对，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走不出来，
嗯，
是因为他是有客观原因在这个地方放着，就是
他也要 respect 一下，
对
吧，
我觉得两边都应该 respect, 对，但是而且但是到底怎么样是对的，我觉得首先是个例，第二是我们要能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对，
就是当自己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或者和家庭组成方式的话，就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方式就行了，大逆不道的话是吧，没有法律说你必须得孝顺父母是吧，也没有法律说你必须如何如何对待孩子是吧，你别把他弄死就行，
对对，是，
而但是我觉得其实
东亚这方面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嗯，
就是说他是强关系嘛，
对
你孩子一出生你就要管他到多少多少岁是吧？然后你当然后当你父母老，你就要赡养他，
对
吧？对，这等于是跟绑定在一块儿了、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虽然这种东西看起来像是一种呵护，但它也会成为一种枷锁，
对，
是吧？当、
嗯、
对吧？当你成功的时候，哎，你忽然发现你来一堆亲戚说，哎，你找个工作吧，是吧？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或者你孝顺就不说了，就不像西方，就是说其实。没有人孝顺父母的，
嗯，对，
你尤其是你去什么，
你爱我，我爱你，你要喜欢我就过来，都在跟你待着，你要不喜欢我就不待了。
就是孩子到读了大学就直接赶走了，
对，
是吧？这房子就直接翻新，可能就租出去了，就
对。
然后那个当然了，你看到的效果就是好多老头老太就没人管嘛，
人管
父母哎，你看到那个拉斯维加斯，你能看到好多老头老太就玩老虎机嘛，根本没人管他们，
但他们也很快乐嘛，
哎嗨，
对吧？就是
赢钱的时候，
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确实是这样，就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环境里边带一个办法，因为像对于东亚来说，家庭是一个社会保障，是一个保险。你看，就是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社会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所以谁来去承担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地方的乡绅，第二你的家庭。
对，
然后但是西方没有这种大家族观念，所以他们很早就发明了保险这个概念。
对，
所以他就真的是不同的。经济状态不同的社会，
然而保险又是一种商品，
对，
它是放在 401k 是一笔投资，
对
吧？那如果发生金融危机的话，那养老金就是没了呀，
对
吧？对，
就它其实换到我们这边来，就变成了我们赚的钱，我们要把一部分放到家里边去，
对，
嗯，
其实只是不同的方式去完成一些都需要的功能，
嗯，
但是就是我们生活在变化，所以说肯定会有冲突，但不是说因为说攻击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提出这个东西是激进的，它就不对，而是说。那有新变化，就有新的观点，然后就是要去碰撞，找到你自己合适的，
就是适合那个地方的一种普遍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劣之分，
对
对
，都可以，都可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对错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攻击自己的文化，怎么怎么着的，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对，还是得明白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
嗯、
反正咱说这么多吧，咱们做点小小的延伸是吧？
啊，你说一说。
哎，就比如说，哎，孔老刚才一直在说哈，
嗯、
就是这个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大人。然后电影里有一本那个漫画书叫《Parrot》，是吧？
对。
我其实我觉得他就很像《海贼王》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海贼王》One Piece 嘛，
对、
嗯。他就是说我那个路飞其实就是一直说我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对对对。
要成为海贼王，然后但是他经过很多很多挫折呀、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在那个。方向努力
啊！
当然，虽然他身世什么的，可能大家看过动画、漫画的人也都知道。
就不讲了，还没弄完呢，到现在、
哎、
是吧？
是是，但就是说，这个正能量其实是有的，
正能量，
所以还推荐给孔老师是吧？
火，
哎、你
漫画是吧？
哎，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买这个漫画，可以点右下角，不是？
哎，成为、你可以成为播客王的男人嘛？
好家伙的，播客王是谁？
那我能不能补充一个？
哎、
你说。
嗯
对我最后就补充一个，就是我借王老师说的那话，我非常喜欢海贼王和哈利波特，然后我觉得孔老师也很喜欢哈利波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里头有很多自由的东西，就这两个部分都有很多自由的东西，但是自由真的是建立在安全感相对够的情况下，所以说回到就是前面两位老师说那个社会文化的问题嘛，我因为这个电影我非常非常期待，虽然我觉得可能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就是一个在这个社会里老人和孩子作为最脆弱的个体，他可以活得足够安全，
嗯，
然后我觉得他活得足够安全，我们这个社会才会他真的拥有自由，
对，
然后而这个部分包括孔老师前面讲的，就是也不要责怪任何人或者
文化
任何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我觉得那个不责怪是说就是人可能对自己和对别人多一些共情和信任，哪怕这个人跟我不一样，包括我对于那些自杀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很脆弱，然后我就去攻击他，说这个人很无能，
对
他怎么可以辜负别人，就是多一些这种共情，可能很多事情才会慢慢变好，然后我们可能才会找到那个真的自由的东西。
嗯，怎么共情呢？我觉得先从看这部电影开始，
哎，
这个是个真话，
然后再看海贼王，
对，还有哈利波特是吧？
嗯，对
对
对，然后再延伸一下
啊，你说
就是说就是我们看这个电影里啊，就对于这个友俊啊，就是学习好嘛，
嗯，
然后所以就一直捧是吧？带他去玩买玩具，
哎，
然后友杰学习不好就一直骂他，一直羞辱他，
是。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电视剧叫《继承之战》（Succession）、
嗯、
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人物叫 Roman，
嗯
啊，罗曼，反正他这个人就是四个兄弟中啊，他是最小的那个，
嗯，
然后但是他爸爸就是 Logan 啊，就也是。
嗯，
其实是像毛老师说的是我们有自恋狂倾向的这么一个父亲，没听说过，是那 Logan 吗？他的怎么教育这几个孩子呢？就是他专门就虐这个 Roman 这个孩子，给他带上链子吃狗粮，然后其他孩子就是不想成为他那样，然后就要努力
树立对立
啊，就是树立一个反面教材，然后说，哎，如果你
上一个保三个，
哎，是不是是是啊，你不努力你就成为这样，然后他这其他孩子就得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想到
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他那个有俊跟有杰嘛，不就是这样吗？再不好好学习，你就跟你哥哥一样，
哎，对，就是这样，
哎呦，我的妈妈！
所以虽然这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带引号啊，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是
吧？
是
因为那个《继承之战》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嘛，好像就是说，就说他爸爸那 Logan 那老爷子就说，
看看
就像训狗一样，就是你先打最弱那一条狗，然后让其他狗不敢成为那个不好不听话那条狗。
嗯
啊，是这么一种东西，
我的天，
哎，
这个就是有一种丛林法则了，
对对，
其实用的是就不把人当人的办法嘛，
对，内部的一种竞争方式，是吧？
对，
就不成为最差的那一个。
就我一直老说，我觉得弱肉强食药或者这种东西，它逻辑上没毛病，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说社会要进步，社会的进步就在于说我们要更加的文明。
啊，
这个文明就体现在我们尽量能够去照顾每一个人。
哎，
就是那孟子就说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嘛。
是，但成为这种就是社会责任上有建树的人，跟他是否是一个有钱人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比如说像《继承之战》里头，这个 Logan 就是最有钱的人呀，
对，
是吧？这个媒体大亨啊，是吧？但是他作为一个父亲，虽然他给他们带来无限的这种物质条件，但他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所以我觉得就是艺术或者文化作品的作用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就体现了，就是钱是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是一方面，不是说我们经济越好我们的社会越文明的，而这些文艺作品它其实填补了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往接下来该怎么走，我们面对这些社会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自己，然后怎么去关注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我觉得这是这些电影或者这些文艺作品再起到的作用，所以他们确实很重要，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趁着这几个月好片子很多，对吧，多去看看这些优秀的电影，
是
的，确实娱乐行业或者这些文化什么不是没有用的，对对，他们很有用的，对，所以我觉得就差不多，这就是我要说的东西，
我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然后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大家听到现在这个节目会比较长啊，对，然后我们这次也非常荣幸，那个毛老师他这个按小时收费的，对，
哎，
我们白嫖要仨小时啊，就是很贵啊，很贵，同志们，对吧？所以说，对吧？这个免费白嫖这三小时，是不是有所表示，对吧？欢迎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就可以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对吧？转发很重要，真的
对
我们很重要。然后也可以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资助我们，对对。怎么资助呢？就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 SMFM 2016啊。
哎 ,SMFM2016。
对对对，然后添加公众号之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群，然后呢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这个电影。
没错。
然后对，我们也可以给我们打赏。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时间。然后大家如果这个有这个相关的需求啊，也可以就是找毛老师，对吧，
哎，
对，可能就是得花钱了。
啊，
对，然后。
不是可能吧，可能去
了。不要这么说。
对。
我很荣幸能录节目。
非常感谢毛老师提供了就是很多很专业的意见，
是的，
也确实让我好受很多，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节目也能变得更开心，然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气吗？病痛是否已经好了？你我总是针锋相对的争吵着，然而能够再见的机会也一天天的少了。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却不知如何开口。岁月积累了太多沉默、悔恨和哀愁，你并没有成功的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当你逐渐老去，也丧失了青年时的锋芒。在你小的时候，一定和我一样的淘气，犯下了错之后，只会撒谎和逃避。我敢肯定，你儿时也是一个爱哭鬼，被人欺负、受到委屈时，你也爱嘟嘴。你我都曾幻想着自己的父亲多么优秀，在小伙伴面前吹牛说爸爸是个英雄，随着长大都学会了叛逆和玩世不恭，放纵欢笑流泪迷失在各自的途中。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写歌，我想你有一天会理解的，没有你我也失去了
为你写歌，我想你有一天会理解的，没有你我也失去了一切，让时钟慢一些，我们再喝一夜。失去了青春无法逆转命运的车轮，你的初恋也并不是生我的那一个人，抽烟酗酒胸怀大志的你开始堕落，而他怀上我也只是你犯下的某个过错，心里的愧疚迫使你做下决定娶了她，无数个夜里听见喝醉回家的你在打她，我内心竟然强烈的期盼着父母离婚，最终你离开了妈妈爱上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从此你我也在各自的路上渐行渐远，试图去遗忘和那个家不再有任何牵连，每次我伤害自己也只是想让你心痛，而那种内疚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后来我知道背负身苦和责任要足够的坚挺，也明白了你为了家背后有多么的艰辛，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会跟他叫我的爸爸，那个男人多么的爱我多么的伟大，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写歌，我想你有一天会理解的，没有你我也失去了一切，让时钟慢一些，我们再喝一夜，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写歌，我想你有一天会理解的，我也失去了一切，让时钟慢一些，我们再喝一夜。你穿军装的照片在我心目中是最帅的，退伍那天和战友们告别是如此悲哀的，喜欢意味着你听你讲部队的故事，那时刻我们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子，在我面前你从来都是不甘示弱的，即便跌倒了也绝不承认自己示弱者，为了我的学业和前途你操透了心，也曾因为我离家出走而伤透了心，没个拿到你计划的成绩，对不起是我不争气，但当你打我时可曾想过我有多恨你，也许你永远不会原谅我当初的任性，我想感谢你给了我这一次生命，那些夜里我点燃香烟，任烟雾缭绕房间，独自喝着酒，假装你就坐在我对面，这些年来只想做出的成绩让你看着，无论走了多远你我的血缘是剪不断的，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写歌，我想你有一天会理解的，没有你我也失去了一切，让时钟慢一些，我们再喝一夜，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写歌，我想你有一天会理解的，没有你我也失去了一切，让时钟慢一些，我们再喝一夜。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写歌。